我们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我们不是玩游戏的人，我定完你们玩。到今天为止，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实，新兴市场国家赚钱最多的人还是杀猪盘，还是黑五类。很多人觉得说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我跟大家说啊，钱不是一步一个脚印赚的，尤其是大钱，不可能。我喜欢了解人，有的人喜欢了解宇宙，喜欢了解外部的世界，但是人这个动物啊，我都觉得特别值得琢磨。如果说你这个人的野心没那么大，我想在大城市留下，我想过一个小康的生活，我想成为一个当地的中产，那么没问题，你去上班打工或者创业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只需要在一个技能游戏规则下玩就好了。
Hello, 你们的思思啊，这期播客有点特殊，你们应该记得我前段时间在微博做了连续三场的直播，都邀请了同一个嘉宾，叫徐浩天。他其实只有97年，曾经被港大劝退过两次。他创建的公司啊，被一家 A 股的药企收购了。最早我是在我投资人的直播间里认识了他，当时他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商业变现到底是什么，就是把用户口袋里的钱拿到自己口袋里。哎，我觉得这个男生特别有意思，所以就跟他聊了三天，聊了他从大一下就开始创业的经历，也聊了这一路他怎么从一个商业小白一步一步，对吧，吃亏上当走到了今天。所以我很想把这个朋友介绍给大家。关于这一期的播客内容呢，其实是从咱们微博直播直接下来的，我进行了一些删减，质量绝对干货。我投资人有一天我们在聊那个概率和赔率，然后我问他，你觉得你投的这些项目里谁赔率最高？他说，哎，有一个啊，姓徐的小朋友不错。
就我觉得我创业好像很少不赚钱，要不然我就不干了，或者说是我很少就是赌。很多人觉得我很野，但是我其实不太愿意干赔，就是很容易失败的事儿啊，要不然干了，或者说我就试一试，我就撤了。我个人觉得还是尤其在早期创业，成功还挺重要的，就你这样才有成功感觉，或者说你有赚钱的感觉。
我其实是学会计金融的，但是我上学也没怎么上，然后大一就开始创业了吧，在那个广东中山做社保代缴服务啊，然后就两三个月吧，然后赚了一些钱。
那个为什么你从大一下就开始？那个时候你有金钱上的压力吗？
就是不可能活不下去，不可能。但是就是首先我不太喜欢上学，就是我家里，你看我是学金融的嘛，会计金融，我家里没有人干金融啊，然后我对其实上班没什么概念啊，但是赚钱我能理解。那如果说大家普遍上班是为了赚钱的话，那我觉得这肯定不是最好的方式，除非就是说去一线城市那种特别特别好的公司啊，或者是做那种非常非常牛的职业经理人，那或许可以啊。但是这样的，你像我是黑龙江一个小城市出来的，其实没什么机会。你说我学习不好，我这个四大多卷呢，对吧？你身边很多人在那个公司里，他可能三年后的日子你都能看得到，对吧？五年后你也看得到，你然后你再掂量你这个水平到底什么情况嘛，对吧？你 GPA 3.8，那还有个4.0呢，人家是某省状元，你卷吧，对吧？我绝对不是那种
谦虚，
这不真没有，真没有，就是那个真的有那个学霸，很 crazy 的，很夸张啊。所以呢，就是我说，咱们要不就别弯道超车了，咱直接换道行吧？别
干。那你创业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吗？就大一下的时候，你是先看机会，先看赛道，还是先看看自己手里有
啥？是这样，没啥准备，就是创业没啥准备，就是你觉得这事儿地儿有钱，或许有机会，你就先去了解啊，你得先大概知道咋回事儿了。大学生肯定不是玩经验的，他肯定是靠机会的捕捉和把握的和执行力，啊，因为你这经验这一套是让那帮老手去干的。第一步，你起码应该知道哪地儿有钱吧。或者哪地儿可能啊，就我发现很多人去广东买房子，2015年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房子炒得很厉害，什么惠州啊、中山呐、那些地方，那个虎门那些地方炒得很凶。我当时很简单，我就跟我妈说，哎，我说那儿好像有机会，你要不要看看那儿房子？啊，然后我其实就很简单，百度搜了一下子，找那个什么中介公司，那时候都车接车送，打个电话，然后你去哪儿，火车站一接，哎，然后小面包一坐啊，你就能去了，然后就带你逛。 然后我就当时问了，如果要买啊，你有什么条件？那其中有个必要条件啊，必须要干的，就是你得买社保嘛。然后我说这个事儿怎么挂呢？怎么交社保呢？他说我给你找个公司，
嗯
啊，对吧？我给找公司挂。我一听我说，
你开公司？
哎、对，我说哎，那我首先我有点不放心啊，对吧？
嗯、
你说我挂着人跑路了怎么整？是吧、
嗯？
我自己花这么多钱买房，那我说哎，我注册公司行不行？然后那个，然后我自己挂我自己。他说哎，这个也行，但是没人这么干过。哎，我一听，哎我操，有机会了，因为我带着我有几个中介嘛。我说这样，咱俩合作一下，就是你以后呢，你看看我靠谱吧，我又是你客户，潜在客户，你就把这帮人呢带我公司，就这钱让我赚了。我是香港大学本科的，不会坑你，是吧？这也是个背书。他一听，哎行，他给我开过交客户，然后我当时就注册公司很快嘛，然后简单印点名片，一个电子名片都行，开始微信加人了。然后当时就塞小卡片儿，然后、那个、
啊，最早的私域流量了，你这是？
哎，私域，对，就是那，因为那时候人很集中，所有人都来买房了嘛，所有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就会去比价或者看谁靠谱，然后这个一传十，十传百，他们发现有的人在我这儿买的，我就说，哎，那个他找我买的，我一听北方口音，哎，这是我东北老乡，他在我这儿买的，哎，我也在这儿买的，我是哪栋的，我就在这开公司的，就是很快的就把这个关系拉起来了。然后就拉了很多客户，就你换句话说，你花200万买个房子，对吧？花个一两万块钱交个社保，还是不难。当然，这里面社保包括一个是社保本身的费用，第二个就是你的那个服务费啊。我们说服务费，社保是肯定按最低标准交的、
嗯、
啊。所以这是我们最开始就是这个事儿，
三个月大几十万吧。
而且它是这样，就你收了钱之后呢，你要继续给他交，它是一笔给你，
嗯、
不是说这钱立马就落袋，你把这个服务得完成，你把六个月的社保你交完。我算的那个几十万那是服务费，所以当时就是我也没怎么上学，假期了嘛，然后我就可以去那个就去谈客户啊，什么都可以在网上去联系联系，跟中介这边勾兑勾兑，基本就差不多了。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算第一桶金。其实我说的这个事儿，大家从零到一听啊，其实没那么复杂吧。
我发现啊，大部分大学生或者是一开始创业的都是买卖信息差，然后当中介，对，就是无本生意，就咱简单点
是无本。很多今天赚了就是百亿身家的老板也愿意做无本生意，就谁不愿意空手套白狼呢？其实本身就是成本，就是无本只是说成本的一个极端，就是我不是没有成本。第一，我的成本是我天天上那待着，是吧？我可能挂科，
嗯，
对吧？第二就是我同学天天见不着我，可能把我这人都忘了，是不是也是成本？
哎呀，你只有时间成本，
时间是很大的成本，就是你这时间你用来干嘛，这是特别重要，尤其年轻的时候，就是你让你的那个时间效率最大化嘛，就是最大化的效益、
嗯、
啊，这个很重要，完你还得出一些非常珍贵宝贵的一些经验，这可能是成功、
嗯、
可能失败的，这个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我觉得这个算个启蒙吧。
昊天，我额外问一个问题，大部分的大学生想要赚钱的时候都去、嗯、对吧，发传单，嗯，最多的是什么大学搞那个 APP 私域那种啊，还有是刷盘子、
啊、
或者是做兼职。我们刚刚提到一个、
啊、那个不叫赚钱，那个叫活着，那个不叫赚钱。啊、
你懂我想说什么？我想核心问你，大学生干什么？你觉得他的单位效率是低的？干什么他的单位效率是高的？你看你选择成为了一个中介或者是买卖信息差的人，你开始学着做生意，你觉得这是一本万利的东西、
嗯、
对吧？那做什么东西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呢？就我自己觉得发传单效率是低的。发传单啊、
嗯、
什么，就是如果不能为你累积客户经验、
嗯、
你只是单位时间重复劳动，
就是我如果发传单可能那帮人就是我客户了。我举个例子，我发传单我可以跟你聊啊，我可以了解到很多你的特征啊，我如果觉得我碰到有缘的人或者怎样的，我可能跟谁就又认识了，或者发现一个什么商机。首先啊，我没有发过传单，但是在港大学生给我发传单的很多，他们很多人都现在都很多都很厉害。你认识那个 Wendy 吗？高文君，你看过我们恋爱吧吗？啊，有个恋综，对，他当时就给我发传单的，他粉丝全网也五六百万
啊，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个就是大家最开始都是创业嘛，我也是创业嘛，所以我俩关系特别特别好、
嗯、
就我觉得没有一个说一个事儿值不值得做，首先你得明确你图什么，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事儿同样一个事儿，其实是人和人之间有差异啊，这个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就比如说你今天想要赚大钱，显然发传单没意义啊。但如果说你现在就缺钱，你想活着，发传单可能是你目前能想得到的。今天比如说今天饿的实在不行了，我这买俩包子，就想买俩包子，对吧？那你当然可能需要找个零工干一干。其实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呢，他一个特别的人呢，他一早就是特别的， 他可能高中时候初中就是特别的，他的思维方式做事的这种方式，表达的这种方式，包括他为人处事想问题的角度思维模式，他一早就特别，他不是那个上了大学或者就一下子变得特别的。
你觉得你哪儿最特别？
我觉得我很直接吧，就我很直接，比如今天我们想赚钱，那咱们就奔着赚钱去，那我可能就别绕弯子了，我呢会想到一个最好的方式，你别管我用什么方式，就是只要合情合理，合理合法，我不择手段。这个我觉得也是创业的人应该具备的一个素质，就是我们取的是两个点之间的这个直线啊就可以了。对，不要太绕弯子，就是人这辈子绕一绕就绕没了，把自己快绕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特质吧。第二个就是我很喜欢销售。
嗯，对，
我很喜欢三分钟把你拿下，或者就像那天我们聊的，把你的潜力放到我兜里。现在我们是把销售这个事儿当单独拎出来说一个概念的，但是本质上我觉得其实就是我通过我的语言表达和一系列的呈现，不只是语言啊，包括你的肢体啊，你的背景啊，你的各方面这个东西，让你信任我，让你服从我。
嗯，
其实本身是一种征服啊，其实销售的人他喜欢征服别人啊，其实就跟现在我们那天聊的就像搞对象是一样的。啊，就是我能够以最短的时间，以我的能力把你拿下。但是实际上，这个在我上大学之前，因为没有那么多销售场景，但是确实没有用武之地，确实，因为我们都是高考卷出来的啊。所以呢，其实上了大学之后，包括实际上去谈一些客户啊，或者是谈供应商啊，或者谈合作伙伴啊，或者哪怕笼络身边的同学呀，对吧？这都是销售的过程，包括谈恋爱搞对象，我觉得都是销售。嗯，这个我觉得这种能力是可以系统性培养的，哪怕你是一个对销售一无所知啊、但是你可以去学习很多的，看很多书，学习相关的课程，多跟这样比较有销售能力的人在一起，你看他们怎么做事儿的，其实这个是可以培养的。
嗯、明白，我跟你接触下来，我有三点，我觉得你的特点挺突出的，也就是你的特长。
嗯、
第一个，你的信息捕获能力，就是不是所有人看到有信息差就能冲进去的。就是不是所有人能 get 到在中山开一家公司，对吧？
哎、哦，我补充一句，
你说
这个其实本质上叫信息的翻译能力。
信息翻译，汉译汉，你讲一讲。
我比较擅长干一件事儿，就是在你眼皮子底下挣钱，就是所有的信息大家都一样的，就我知道的你也知道，但是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翻译成一个商机，一个商机的可能性。像我很多潮汕的兄弟，我把商机告诉他都不干。商机翻译完了之后，你还有一个推导能力，就是这个你自己就像有一个胜率的一个判断似的，或者你算好你的成本，然后算好你验证这个东西确实是否是一个商机的一个前期的投入大概是多少，和你未来潜在的这个回报有多大的空间。
嗯，
这种推导能力特别重要，当然这个是你不断的在做事情，不断的再去经历，你才越来越有这种推导能力，对吧？就是你没见过一千万多厚的人，是不知道一千万是怎么样才能更快得到一千万的啊、
嗯、
或者你没见过大老板，你是不知道怎么样成为大老板的，一样的道理。
我理解这是一个闭环能力、哎、
是个闭环。
之前没见过是闭环，就是举个例子，有五个机会，你要判断那四个都不用干了，干这一个就行。
是的是的，时间长了你就有生意的标准，你就会打分这个生意，比如说它的现金流的周转情况，它的市场规模大小，你作为其中一个参与者，你能在这里面排的位置的空间到底有多大，然后你这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个细分的领域，你能在这个细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还有就是比如说它的上流要账的能力怎么样，对吧？然后你需要你的这个合伙人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从一到十打分，然后你可能列出来十个标准，然后十个标准的话就是这个东西的满分是什么呢，就十乘十乘十乘十，它是乘的关系啊，不是加的关系，然后呢就取个最大值，就是你看哪个是最大的最合适的，你目前能够觉得打分打的最高的。当然打分能力也是一个能力，这个就需要经验或者你的这个判断力了、啊、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当时你看到这个在中山买房、
嗯、
就在中山做公司给别人挂靠的这个、
嗯、
肯定这个机会你看到很多个类似的机会，为什么最后选了这个，还是你只有这一个、
嗯、是这样的。第一个事儿的时候我没奔着它是个创业项目去，你看我刚才说的，我是觉得那儿有买房投资的潜力，这是第一个动机，所以我有了这个动机之后我去了解。就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比较喜欢聊闲，这个事儿可能跟我自己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呢我就想知道那个发生了什么，就到底那个是怎么回事，然后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媒体报的那样。我最开始就是搜了百度嘛，你看我的第一步是搜了百度，然后打了人家电话，
嗯，
完了我还得让人家信我是个潜在买房者，对吧？ 他才能接送我呀，
他
才能把实情告诉我，对吧？然后呢，我
深入到一线了解信息。
哎呀，那当然了，这个深入一线是做老板，哪怕你做多大的生意，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然后我是通过跟他的对话当中捕捉到的这么一个信息点，可能成为赚钱的点。
嗯，
而且我还验证了，确实有这个需求，他也说这事儿 work， 那我就干了呗。那你把这公司成立之后，你下一步是不是也要去谈客户？你就开始分析了。我这个时候我去谈客户，我的势能强不强？是我必须得求人家他才能找你呢，还是说我能在这里面在共性当中找到特性？因为跟我竞争都什么人？都没上过学的房产中介，兄弟们，他们的表达能力，他们的说服力跟我不是一个，你得找那个差异化的嘛。因为你赚钱永远都是碾压才能大规模赚钱啊。
以及我觉得很聪明的是，你直接跟中介谈合作，你不去捞散户，你一车一车捞。
我肯定是都干了。但是我发现中介效率高，我散户可能有30%也是我客户，70%从中介来，这个没有必要判断，因为你都应该做，没有人挑客户吧，
嗯，
对吧？这个又不是说我必须要跟中介合作才能怎么怎么样的，只要有客户来交钱就完了呗，我在乎你从哪来的，对吧？
嗯，
我根本不在乎。当然你的成本是可算的，比如说你兜里就200块钱，你肯定干不了我这事儿，对吧？你可能车票都不够，你得注册公司，对吧？得请个财会公司吧，从金钱上面来讲，印点名片没什么钱，是吧？然后你得在那儿
买卖，
但是很多人这的钱都不会花呀，他宁可去买个 iPhone 买个包啊，那我就不会啊，我是要做增值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哪怕不成或者怎么怎么样，首先我绝对不亏，我自己的买房的东西我挂我公司了，没毛病吧，对吧？这个肯定不亏。第二个就是说白了，我还买个放心，因为我给别人我的服务费我是不是也得交啊，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确定了这一点之后，我介绍来一个客户我也是赚，那我这心态就很好。然后我就剩下的就是谈嘛，发挥你的一切的能力。而且我就是个活广告，我自己都挂我自己公司的，你怕啥，兄弟们？你们也买房子的，对吧？我也买的，我自己都挂了，你有什么怕的，对吧？我也跑不了。然后一看，哎，我是在港大读书的，哎，小伙子还不错，还没有基础信任，你跟那帮房产中介肯定没得比。
明白，就你的竞争对手也很少
啊。后边就变多了，后边变多了。房产中介他们天天干这行业，对吧？房子们卖不出去，他不还做几个中介客户嘛？他不也能赚钱吧？
嗯，
对吧？他们可能后边就开始干了，所以后边就变得卷。他们卷的时候，我就撤了。因为一个生意它变成价格战的时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就我就会撤了。第二点，我没有必要跟你卷，我已经把就是金字塔尖的钱全赚光了，剩下边角料你们自己吃就完事儿了。我的认知要吃金字塔尖的东西，你们争边角料，你们自己争去啊，我就不稀罕了。
哎，我们把那个话题再深入讲讲吧。我想知道第一桶金那对吧，几十万对你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赚到第一桶金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知道你很不凡，
你老公没赚过超过100万，就你不凡了。我觉得你自己就比他努力，真的是。
本质上就是说你跟大家不一样，就你没有必要走大家的走的路。你说你3个月赚的是可能别人奋斗2年的东西，你还会想着上学吗？就还是刚才那句话，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以后更有信心，就是说我再做个别的生意，我愿意去投入啊，我有本金。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做到这个，我以后可以做得更好。就我想我大一能赚这些，比如说我大四我毕业的时候，那不得个几百万上千万呢，
嗯，
至少是这个数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有信心吧。再一个就是你像当时父母啥的，当时反对我休学呀、啊、后边我不还有个公司嘛，做那个什么美的碧桂园，都是我客户。当时做大客户的时候，因为我妈当时在管我公司的账，她看每天有进账，对吧？一打给我打几十万，一个客户给我打几十万，然后公司全是什么500强公司。那你休学就休一休嘛，又不是辍学。当然我最后差点辍学啊，我这也没收住。
我们马上聊辍学的问题啊，就劝退的问题、
嗯、
我赶紧把那两个说完。第二个，我们情商挺高的，嗯，情商几乎天花板了。情商高的好处是啥？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情商高的好处是，第一，后天特别懂得怎么获取别人的信任。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句，我是港大的，总不会骗你吧，我自己在这买了房子，总不会骗你吧，其实你特别会用一句话打消对方的疑虑。这个就是情商高啊，就是情商高
是
什么？判断需求，满足需求就叫情商。
就是我来读你的心吗？
对。还有这次我们俩直播，我跟大家讲个番外篇，特别有意思啊。直播我们改文案的时候，他说领导都听你的，我和我的实习生，就是我运营，我和我的运营，对吧？两个小姑娘，他说领导都听你们的。我一想啊，这个97年的完了完了，97年情商高的这个程度，不给我留一点活路，就大家懂吗？就是一个人只靠说话就让你开心，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情商的表现。就是你其实给我造成了挺大压力的，因为你看你比我小6岁，比我小6岁的人在做人这件事情上居然 咱不能说持平吧，不相上下比我还强点儿，这给我都是很大压力啊。
可能我觉得这个本质是真诚吧，我个人觉得，训练当然可以训练，某些技巧或许可以用，但是本质上我觉得是做人比较真诚啊，包括交朋友啊什么的比较真诚。
非常同意。第三点我也说一下，我觉得你对时机的判断非常的精准，就是时机是什么，所谓的节奏感是什么，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
对，这个很重要。
你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你每次该退的时候退的都很利落，不恋战。
这个有人是这样看的，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是不太长期主义。之前投资圈不是讲那个时间的朋友吗，是吧？我觉得有的时候时间可能你真的要把它当成 PY， 对吧？不能当朋友，它不能一概而论。就有的生意就是投机的，比如说买股票，买股票做长期，不是说拿着股票不放放20年，大方向看好，主题看好，它该退的时候要退啊，对吧？它退了才有落袋为安的这个东西，就是钱没到你兜里，它就不是钱。如果你的比如说有些志向吧，你就不会去太就是恋战，或者比如说当你眼界有限的情况下，你就只能看到一亩三分地的生意。你眼界大了，你接触人多了，然后你又培养出了你那个商业能力，你就主动的会去做更性感的生意。
嗯啊，什么叫更性感的生意啊？
打分高的呀。而且其实性感的行业就这么多，有的行业根本不可能有上市公司啊，或者有的行业它只能做到那一亩三分地儿啊，这个生意它就有它的天花板。就是其实今天基本上大多数的商业已经有东西可以参考了啊，就是很少有那种完完全全自己独立原创，因为现在生意都是一个组合，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生意了。当然了，天花板这个东西呢，是你做到，我觉得都已经你就有一定的创业经验，你才会思考这个问题。你如果觉得这东西跟你上班一样，我兄弟们咱就别做了，真的。你在腾讯楼下卖那个铁板鱿鱼，可能都比腾讯上班赚得多，这个很正常。所以我就觉得有的人确实上班，我觉得没啥意思，就是或者说那个他上那个班没啥意思，不是上班本身的，他上那个班没啥意思。就你可能真的不如去腾讯楼下卖铁板鱿鱼或者烤生蚝，那个真赚钱。攒一攒钱，你手里有本金了，对吧？你可以再做投资啊什么的，你可以换另一条路线去做很多东西。这日子你过得舒不舒服，你评完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选择你喜欢的或者你擅长那个生意去做了。
嗯，
啊，这也不用别人劝啊，你做的难受，或者说你再挣不到钱，你自然而然就撤了。
我们接下来讲一讲，当你第一次落袋为安之后，对吧？你有了你的本金，然后你也认为你第一个生意它的天花板极低，然后已经金字塔尖钱赚完了，你要接下来往下走了，有了本金之后，你又做了什么选择？你第二次创业的时候，
我其实下一次不叫创业吧，就是我做了个留学生的 APP， 在香港叫 UniGo， 也你在网上可能还搜得到，就有一些痕迹的叫 UniGo， 然后那个失败了，其实
咋想
失败了？
一开始咋想的？
就是手里有点本金了嘛。我的眼界也有限，当时我就看，我说当时有个 APP 很火叫超级课程表，
嗯，
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过。对，
知道。
然后呢就是说，哎，可能学生这个市场有一定的这个市场吧，啊，尤其我在香港，就是那肯定在学校里你干别的那个也不存在嘛。但是那个事儿我从开发啊或者找外包公司搞了一大堆，花了20-30万吧，最后上线之后我发现，首先是我犯了很大的错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的天花板它到底有多低。因为香港这个地方不适合做 2C 互联网。
为什么？人少
啊，而且单位就收不上钱来。
嗯，
就是你那个运营成本很高，房租也很贵，人员也很贵，都很贵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太适合。然后不想干，有个契机，当时有上市公司，上市公司那个是 P2P 公司，后来那老板被抓起来了啊。那公司那老板吧，想要在香港这边做演讲，然后他找那个财经公关公司呢，搞不定，因为在学校里做吧，他们那个搞商业的，搞那个财经公关的，都是给上市公司做那种的，他做搞不定。完了就几经周转吧，问了我一个小姐姐，那小姐姐就推荐了我说，哎，昊天能搞定，是吧？然后呢，我就我也没搞过，反正我虽然没搞过，但是我一听这个逻辑，不就做个演讲嘛？然后我就问了他 KPI 是什么啊？把人给我塞满，我要那个场面，然后呢，我要在那哪儿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室，或者定一个比较好的空间。我说这事儿听起来不是很难，是吧？大概那个谈下来18万吧，我花了5万块钱，好像我把港大那个地铁口 A 口所有广告买了7天，全是我的广告。我把我们那边那个学生社团全买断了。我说，因为我的 KPI 是让你过去给我听，你知道吧？我管你爱不爱听，就是我给钱，你愿不愿意干？你不要赞助吗？对吧？然后呢，我这边有钱，咱俩做个交易，是不是？我呢，让你去听去。啊，你在那写作业什么我不管，你把人给我塞满了，我自己还有一些学生社区可以发广告什么让大家来听。然后那天爆满了，270个座位干了他妈330-340人吧，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宣传的也比较狠，就老开心了，给那老板弄的。那一次其实有个好处是什么？我同学都知道我是干嘛的了，就知道我的能力在了，知道我的下手有多狠了。
你就突然转型 2B 的线下公关公司了，你觉得你有这能力，而且赚钱挺轻松。
然后我就发发朋友圈啊什么的，在那做做宣传。哎，我下一客户就是美的，然后我后边就一发不可收了。美的找我是做招聘，那个招聘做得很成功，就也是一样的套路。其实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很多公司的留学海外留学生的招聘计划是我定的，就这个人的标准甚至都是我定的，他们也不懂，我大二我给你们这帮留学生招聘定标准，当时就给那帮大公司的也是很多都 HRD 啊，或者是那种副总裁级别，是高级副总裁级别的去 present， 他们也找了很多的，结果发现就是哪怕有很多人讲了，就是花里胡哨的，但是我是学生啊，我最了解学校啊，这块他们讲不过我，
你有学生红利。
对，我有成功案例，还有
你能不理解吗？大学生资源就是你在当时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总是这帮人换不同的客户，反正你资源谈的就是这些。
我觉得是我当时的身份决定的，就我觉得学生很简单啊，你只要用学生的语言讲一个学生的故事，让学生满意就行了。什么叫资源啊？资源是我一分钱不花我都能调动你，但如果我是花钱让你办事儿，那叫交易，那不叫我的资源。就是旁边那哥们儿可能花我两倍的价钱，他也能买断他，所以我倒不觉得说这个是资源。
你的交易成本低啊，
他也可以比我更高的成本来买断别人啊，但是他得把我整个的这套，他又得把客户谈起来，他又得第一时间找到学生，他又得把学校的这帮领导搞定，他还得把学生社团的领导搞定，还得说服这帮讨厌钱的人去接受你的钱。就有很多那种就是可能对钱不敏感的，或者那帮博士什么的，其实说服他们很难。那他们
咋说服的呢？你说老师，我就不想让你们过来，对吧？你 P2P 老板来我们学校，对吧？
哎，肯定不能是 P2P 老板，人家是上市公司老板，人家是国学大师，
太商业了，国学大师，太商业了，怎么能来我们学校呢？
他还去过北大呢，就给钱什么搞不定了，对吧？对吧？所以就是这个都是有方法的嘛。当然，很多人也不喜欢我，对吧？很多人觉得，哎，浩姐你太商业。我心里想，我废话，我就是做生意的，我不商业我干嘛？
来跟我们讲讲吧，你那两次劝退。
劝退啊？
就是，这么会找搞商业是需要一些代价的吧？
就是不上学嘛，然后挂科，我挂了多少科？挂了7科还不9科的，然后后来上 summer 啊，或者平时就多修几科嘛，就补回来了。我其实按时毕业了，我没有拖。
那第一次劝退你是咋回事呢？为啥想劝退你？
成绩太低了呀，成绩太低，两次都是成绩太低。他港大有算那个，比如说两个学期平均的多少多少低多少，我下个学期努力，我赶不上我上个学期太低，太低就没招了。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
那怎么跟你谈呢？叫老主任跟你谈，副校长跟你谈。
没有，我们港大流程是这样的：第一步是学院找你谈，你进个小屋里，叫你号了，叫你桌子上放了一卷卫生纸。
哦，供你哭
啊，供你哭的，你可以拿些材料都可以。然后呢，学院里会有那个 committee， 有什么副院长什么的可能都在，还有一些 evaluate 你的整个的这个老教授有好几个。其实老教授不太喜欢我这样的，
肯定不喜欢。
对，港大其实也确实是个学术殿堂，确实是个学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学校。他没见过这种人，就是我这种人也不太招人喜欢，因为我们属于生意人。我跟他讲创业，他也不听，他也听不懂啊！我跟他讲
了，在那个现场，你怎么办？
我讲了半天，但是他有他的逻辑，我有我的逻辑，我给他很难讲一个学术逻辑，所以我第一关没过，我两次第一关都没过。我其实是快退两次，四轮面试，我不是两轮面试，我是四轮。就你学院没过呢，你下一轮是学校，我那就恐怖了，每个学院都要派人，每个学院围一大圈，我那场特别大。然后你先讲吧，就你先讲完了你就说吧，就为什么留你，你给他留你的理由嘛。我说实话，我拿了好几封求情信啊，求情信就这都要提前准备，你知道吧？有几老师商学院的，他能理解我这东西，他能知道这事，而且知道我确实拿过结果的人啊，有几个还真的给我写了。有一个印度老师给我写了，
那老师日常你也不上课，你也不认识人家，人家凭什么给你写？
哎，没有，有几个课我还，比如说讲那个什么有些法律的课，税的，还有比如说那个讲什么 business 相关的吧，有点忘了。然后呢，很多老师很通情达理，还得给我写了。 所以呢，就是第一次面试，就是后面就是第二次的那个全体面试，我两次都过了，最后我就没有被全推掉。对，然后港大的有一个前副校长，是个教育家，给我写了一封求职信，他听了我的经历，觉得非常 impressive， 他很喜欢我，然后还让我给大学校长讲课，他让我给一带一路的大学校长讲课，而且我当时已经被劝退了。港大的副校长和教育家让我给一带一路大学校长讲课，然后那边劝退着我，很矛盾，
很魔幻，
很魔幻。我就觉得，我说这个那个教授非常非常有成就。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腾讯联合创始人一丹讲，你听过这个吗？就是腾讯联合创始人做讲，他就是总的那个评审，就是评科学家，他很厉害，然后社会非常有威望的人，所以那封信我觉得对我也很重要。然后后面就
是关键人物，
那是啊，对吧？你得关键你都被劝退两回了，一回能行，两回了，兄弟们，两回，上一轮刚把你那个救回来，哎，又见着你了，你得多强硬的东西，你才能对吧？多强硬的这个东西才能让你留下呀？
哎，你心态很好哎。如果当时就是没拦住，
我心态不好。他给我爸妈发邮件呢，我操啊，就发邮件发信，纸质的信，特别吓人。然后他直接送到你家，很夸张的。然后
你妈妈看了怎么说？说让我不生你。
没有，心脏病都快出来了，受不了这种折腾，他们肯定受不了这种折腾啊。我也受不了啊，对吧？因为你想想，留下很重要，对吧？我身边也有辍学的，就是有见过那种辍学，但我觉得这一步啊，绝对不能算是正确的选择。你去读个 MBA， 完了你说你没本科学历，你说你是比如说你是港大校友，你是辍学的，你多多少少吧有点虚，然后就是你说白了你没有身份了，你没有一个基础身份了，你只能在社会上寻找你的价值，但你没有根了。对，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个基本名片吧。我说白了，什么叫牛呢？就是你生意做得很屌很厉害，你还能把港大毕业证拿了，你一切都还是该拿的拿了。这个事儿其实我也是后边，就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我生意哪怕做得很好，但是呢你没有拿着这个毕业证，你的不确定性因素或者你的底气没那么足，但你拿了这个东西你会很坦荡，而且我都可以给自己竖个大拇指，在于说你实现了该有的和不该有的你都拿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在那两次把你劝退过程中，有没有你觉得算了咱就先不做生意了，我就好好念念书上上课不行吗？
不行不行，因为我成绩很烂，我去找工作也不行了，兄弟们，我这成绩咋找工作呀？不可能，你就得跟那帮自大的投行咨询那帮人去卷了，那你就得使巧劲儿了，对吧？因为你靠成绩不行，而且你那不是成绩不行，你那是完全你是差生啊，兄弟们，你是差生啊！你可能你简历关你都过不去，你简历关如果过不去，你就别提那个后边的了。
你能告诉我吗？这大学你做生意哪个让你赚最多？
赚最多就是招聘流程外包服务吧。大学期间，
为什么
那个赚？那个十几个大客户在你手里，一个客户一年在你这儿消费50万到80万，那个是赚挺多的。后边我就做一个转型，就做那个开始帮学生开始安排工作了。
啊，安排工作是什么时候弄的？你自己都没找着工作呢，你帮人家安排工作呢？
哎呀，对呀，那就是这样。
你怎么老干这事儿？
对呀，就是那很正常。我们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我们不是玩游戏的人。我定完你们玩。
行，哎，我们回归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上次为什么我一把就看到了昊天，必须拉他过来直播？因为上次他讲了一个非常不能聊的话题，他说学校里那些不教的事儿。我今天就想问你核心的一个话题，那些港大没帮你的事情，在你的创业过程中自己摸索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对你创业最有帮助的？
首先第一点，我刚才已经说了，学校里不管你拿什么学历啊，这个东西跟你赚钱没有直接关系，跟你赚多少钱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然后呢，刚才像我说的这些销售啊，或者提升你个人魅力啊，包括你的经历啊，这些特质学校也不可能教你。但是实际上比如说我们在出去做生意或者怎么样的，没有人会特别详细的问你是哪个学校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就你完全是你这个人的特质。但这个东西确实学校不教，这第一点吧。第二个点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赚钱其实上班打工是最不直接的一个方式，但是好像我们学校它是这样的嘛，它讲就业率嘛，它讲的是毕业之后什么，有的还包分配，就是讲你是要入职工作嘛， 他根本没有给你什么的其他选项，就是没有往你的往那个方向去引导。他是一个普通人教育，他是一个就是有点流水线教育，金融螺丝钉，金融螺丝钉，当然了，金融螺丝钉嘛，啊，螺丝钉不好啊，不没说不好，他不培养那种，这不是他 KPI。对，我们其实这个我觉得这有个思路啊，就是我们想每件事情都要问一个问题，他的 KPI 是什么，就他的绩效是什么，学校的 KPI 是什么。学校根本不在乎你是腰缠万贯或者哪个出色的企业家，当然了，你真的成为那样的人，他会跟你说，哎呀，捐点钱吧。你看说是，比如说你大家想好一个事儿啊，比如说他上学的时候可能会把俞敏洪这样的人给他淡掉啊，或者说他那是不好。他是企业家了，立马把他请回来。捐钱的时候，你看学校屁颠屁颠的让你回来，或者说是经常你看那些名人演讲，说虽然他是个商人是吧？啊，商人就是哎呀，这个很多科学家是吧，也应该回来演讲。但是你看学校总是请这些企业家或者做生意的商人怎么样？那领导的 KPI 在这儿啊，他需要让这帮人回来捐钱呀，钱确实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学校不会刻意去培养你，但是没办法，大家都在社会上活着，啊，都希望。过更好的生活，那你确实要很早很早就要明白大家各自 KPI 是什么。你不能傻玩傻乐，或者别人打王者你也天天跟着打王者打撸啊撸，对吧？那你也没有必要，比如说别人去实习你也跟着去刷实习。你首先得先明白一个问题，就是你大概想要一个怎样的生活，有多想要。如果说你这个人的野心没那么大，我想在大城市留下，我想过一个小康的生活，我想成为一个当地的中产，那么没问题，你去上班打工或者创业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只需要在一个技能游戏规则下玩就好了，因为这个游戏规则的 KPI 就是培养越来越多你这么想的人，这是这个 KPI。 但如果你想赚大钱，首先啊，如果这个事儿那么好干，或者那么多普通人都能赚大钱，那这钱就没有钱，那就是不可能发生，所有人都能赚大钱是不可能的，他就是永远是金字塔尖的人才能赚啊，那你一定是有独特想法，一定是有独特行为啊，你才有机会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出来。
什么叫独特？我不去上课是独特啊，别人上课的时候我打怪撸也挺独特的，我玩个小众游戏我独不独特？
我觉得首先还是不要赚钱吧。
这样你说赚钱最核心的就是把别人兜里的钱拿到自己兜、
我觉得首先一点，我觉得你要对人性有非常充分的理解。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做一件事儿啊，我比较喜欢聊闲。其实本质上什么呢？我喜欢了解人。有的人喜欢了解宇宙，喜欢了解外部的世界，但是人这个动物啊，我都觉得特别值得琢磨。就是你发现这些老板，或者这些社会上任何行业的精英，不管是当官的、做生意怎样，他想做到一定位置，一定是对人拿捏非常死死的。你没等出牌呢，我已经知道你一二三四五步怎么走了，然后我还知道一二三四五怎么对付你。就是我觉得这本质上都基于对人性的把握，你要去琢磨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很多时候行为，我喜欢琢磨，我会想说他在想什么，然后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家庭怎么样促使的他这样，然后呢他的圈子是什么塑造的他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人缘或者人脉，就这些东西你都要去琢磨啊、这个人有钱是怎么有钱的，没钱是怎么没钱的，他因为哪些特别大的坑没钱了，然后这个坑本质上是因为他哪些性格上的特质导致他最后亏了或者失败了。我就是一系列这种东西，我觉得当然基于说你要见足够多的人，你要见足够多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个很关键。
嗯，
你千万不要天天跟你在一起跟你一样的人在一起，你不可能成长。如果是你发现你身边人都是这种人，那你要小心了，因为他会温水煮青蛙。
比如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哪些是本来需要融入的集体的，但是因为你把它变得独特了，所以你赚到了钱。
明白。就比如说我认为刷 GPA 去 consulting firm 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个性价比极低的事儿。
嗯哼。
我根本就不考虑所有，你想想我身边人也都是学霸吧，也都是很优秀的人啊，省状元啊什么的，对吧，市状元这状元那状元的都是。那你就想你说你能不能学过他们，对吧？我觉得我学不过他们啊，或者说我们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就他们善于考试，我不擅长。然后呢，我就觉得，这是如果说大家趋同了，往那个方向卷，大家都变成一样的人了，那我不想跟他们一样，或者说我想挣的是他们的钱的指数级的不一样，那我肯定不能跟他们想法一样吧？那我的职业的选择或者我们提前做的准备肯定是不一样的吧？我们接触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吧？我应该多交点校外的朋友吧？ 我要多认识点老板吧，我要多去体、
哎、你那个阶段从你的大客户和老板身上学习到了什么，跟你的朋友和同学最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因为很多人讲，哎呀，向上社交好舔呀，就交往那些大老板到底有什么用啊，人家有钱不代表你有钱。
认识和交是两个概念
哦。
啊，比如说其实搞定老板他分有些很多步骤的，就首先你要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是图他身上的钱，那我觉得他应该大概率比你聪明吧。如果你图要钱，我相信你会付出很沉痛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很多的老板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希望有新人，或者说有这种跟当年经历差不多的人，他能感受到闻到你身上的那种灵性，这个有点虚啊，这个词就是他能感受到你的与众不同，他能感受到你对他是尊敬的。其实年轻的人呢，我觉得论经验你跟他们是比不了的，你跟一个腰缠万贯的人，你最好也别谈赚钱，因为他不缺钱，他不感兴趣。我最烦的就是跟你聊赚钱了，结果你还跟我聊赚钱，对吧？很多人是不是有这个误区，对吧？不是你需要什么你跟他聊什么，是他想需要什么，他听什么你再跟他聊什么。第二个就是我说认识和交完全不一样，认识就是打个招呼打个照面，知道有你这么个人啊，挺不错小伙子挺好就过去了。第一呢，你可能你在他心目中没有分量，他也找不到你能为他创造什么价值，哪怕很小的价值，哪怕我今天比如说跑个腿儿，我都不想叫你，我宁可找个美团。但如果说你今天还是很弱的话，你起码让别人觉得你未来应该有用，你是个有潜力的小伙子，你未来以你的能力，以你的整个的精神头，以你这种努力的状态，你可以做得更好，对吧？
哎，给我好奇啊，昊天，如果我是一个有钱的大老板，我想交往你唯一的目的就是我想看看年轻人的多样性，我想知道一个港大大一开始创业的男生，他现在在想、他在瞄什么？对，我觉得预备意义
啊，首先是这样的，我个人不觉得这帮大老板对我这么在乎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看我，因为我现在是做药的嘛，哎，这个行业，哎，我跟大家说啊，赚钱分质量，就什么意思呢？药这个，因为我们做救命药的。就是我不管你多有钱多有势力，认识多少的专家学者，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的那个药的保真性和快速帮你把这个药拿到的不是特别容易，因为我们做的都是一些比较特种的药，没有人不愿意认识我，他一定会留心一下我，他知道有一天他用得上我，这种生意是很特别的生意，是 social capital 社交资本非常高的生意，就我今天一桌饭吃下来，这些人都可以把他们都忘掉都没事，这个搞基金的啊，那个开美容院的啊，这个当模特的都可以忘掉都可以，但是我的微信他要留下，就是我创造独特价值。如果你想跟一个人产生关系，而且大家都很忙的情况下呢，你至少要做点什么吧，对吧？而不是说你待着不动。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好的技巧吧，就是一定要帮这个人办一件小事儿，一件小事儿啊，就是让别人觉得你办这件小事儿能办得好非常重要。这个事儿不用很大啊，就是一件事儿就可以了。这件事儿你要办得非常漂亮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思思，你是我的我假设我是大佬，你现在我说那个思思，那个我想托你帮我在香港带两盒药，假设你是代购嘛，一个可能一般的人呢，他就可能问一句答一句，是吧？或者怎么样的，可能思思比较干练。他很快的就把这个你想要什么大概什么版本的问得很清楚，然后一次性的把价格物流情况所有东西都安排得很清楚，就是说我看到了这个东西我就立马可以把这个事办完了，非常快，效率非常高，而且呢可能价格你也找到了最便宜的啊，你甚至你也不用去阿谀奉承他让他去掏钱，不需要的，因为大家也不差钱啊，就是你就帮他把这事落实的非常好，这里面你肯定会有沟通嘛，这也是第二次你表达自己的机会。所以呢就是你把这件小事办好特别重要，你办一次再办一次再办一次，就是你多办几次小事，他肯定会随着对你的了解程度越来越多而让你办更大的事儿，然后你们的交流会从表面的交流变成越来越深入的交流，对吧？是不是？就是你得琢磨，你得去验证和琢磨这些东西啊，然后你还要非常敏感的去感受大家彼此之间聊天对话和关系之间的这种改变。就很简单嘛，你跟一个人熟了，对吧？最开始，对吧？哎呀，一切都很冠冕堂皇，很官方。慢慢的呢，什么都聊了，对吧？然后呢，变得更，甚至很多这个能搬上台面不能搬上台面的都能聊了。就是人的关系的相处，信任的建立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聊东西，我要确保我的安全。就是而且这些人非常聪明， 他跟你聊在同这个时间聊到什么度，他是非常敏感的。
有个人提问，昊天，创业进哪个行业可以考虑？我觉得就你这个赛道题，
就是不要考虑赛道。首先你根本不够格，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比如说我家里像那哥们儿可能是小家电的是吧，比如我家里就家电世家，我家里开厂的，那你干这个顺理成章啊，
对，
成本最低啊，我效率最高，我踩坑的机会比别人小，然后呢比如说我开个模可能一分钱不用花，很低的成本，他开个模可能就要去找别人花个五六七十万七八十万了，对吧，这是很基本的一个东西。再一个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赛道是留给一些成熟创业者来选的，因为他们有能力选赛道，他们可以快速的投资，就资本啊，大家其实很多人都是做的比较猛的，都是赚资本的钱嘛。当资本开始瞄入的时候，当网上媒体都开始报都开始吹的时候，那就是要开大战的时候了。因为有大战的时候，大战啊是不允许有小兵出现的，那直接上核武器的，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你不要去参与战场啊，就是不给你留下机会，你根本就是连提的资格都没有，就你连入场券都没有。就是你看看这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那个以团购为例嘛，啊，以团购为例，比如说王兴做那个美团，最开始做那个就是以团购类的东西嘛，那当时百千团大战是吧？那王兴其实是连续创业者，而且见他家里有些背景的啊，然后呢那个钱也差不多
够。水泥厂的厂长吧，我记得是啊。
大家去搜吧，福建那边的，就是有些背景的，就是钱也要到位，然后人关系人脉各方面都要到位。当然这个人也是读过很多书，这人很特别。就是各方面综合的因素，而且他也是连续创业者，他做过很多东西。在那个情况下，这个人的理解度到那个程度了，这个人首先很特别，他的资源储备又非常的强，然后整个的这个资金啊各方面的也投入到他这边，他说大家把他拱上去，他才能在这个非常热门的赛道当中脱颖而出。就是我是拿这个举例啊，你如果没有独特资源、独特想法、独特的 money， 当然如果你有先发优势也可以。比如说15年我们开始假设推消费，可能不是15年，可能18年推消费吧，你13年就干进去了，那你有5年的猥琐发育期，
嗯，
你这5年猥琐发育期做得很扎实，对吧，这个该踩的坑踩了 70% 了啊，这时候呢就差一笔钱资金进来了，那你可以在这个赛道当中脱颖而出，我觉得很大概率，其实世界上也有这样的公司，对吧，然后资本一来的时候再把你就给你拱上去嘛，对吧，再给你提升一步，对，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大多数人呢其实有过早期这个积累就不容易了，然后你在这种积累的情况下你还能活下来就更不容易，对吧，你还能等到那个风口来把你拿钱给你怼上去更难，就是它是个极小概率的事件，
一连串小概率的事件、
啊、对，一连串小概率的事件，对，所以就是这个赛道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大家就选行业这个问题本身它其实就是个病句，就是行业要匹配时间点，匹配你这个人的特质，然后匹配现在的大环境的状态啊，然后就是刚才我说的掂量自个儿。这个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大家并不是对行业的了解不够，而是对自己的了解不够，过于自信或过于自卑，或者对自己的资源呢，其实不够。
的认知，这个我就很好奇了。按理说，你看你97年的，才25岁，为什么要进，对吧？所谓的医药行业，感觉这个对吧，好像不是一个年轻创业者的选择。
嗯，机缘巧合吧，也是，因为我一直接触了很多药企的人，我上一家公司也卖给了一家 A 股的药企啊，然后也是个千亿大老板。所以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啊，让我就是摸到了一些这个行业的门道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说的非常正确，医药是一个非常老的行业，
是
啊，它已经非常多的巨头了，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公司的赛道是比较垂直的，
嗯，
是比较特别的，属于那种巨头可能摸着费劲，然后呢小玩家又不懂整合，老玩家呢又没有这种新的思维来做。啊，又是一个在垂直领域不是那么老的行业，很新啊。那我们这种人，对吧？又敢干啊，然后你的这个灵性如果也足，是吧？
刚才我们有讨论过，创业的思维或素养是不可被培养的。但其实很多人因为对自己不足够了解，还是有很多人在想，我到底适不适合创业？
是这样的，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我可以快速的告诉你，你不适合创业。但是如果你告诉我你适不适合创业，
真的不可被培养。
具体到某一个事儿。手把手教你也许可以赚到钱，
嗯，
但是你要说这个人就是个创业的人很难、
嗯、
啊，这个确实很难。思思你呢，你是怎么创业呢，你怎么对，
因为好像我开直播以来好多人问我一个问题，说感觉我的精力非常的充沛、
嗯、
我就想到一件事儿、
嗯、
就是我有一天中午要去拍广告啊，要拍一个访谈，然后上午我改了几个广告、
嗯、
就是活排的特别满特别多、
嗯、
我一瞬间觉得什么是创业的素质，就是当特别多活来的时候我有一种、
嗯
干他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吗，你那一瞬间不是觉得哇好多活我要死了，而是来的更猛烈些吧，我看今天谁能搞死谁，反正愿意让你搞死我。对，我有好多次都把自己逼到了这个份上，而且我觉得我很享受，我很享受那种我把所有工作都干完然后让别人服我的感觉。你觉得创业除了销售和认知还有什么很重要？
野心。
怎么理解野心？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区别很大，就是野心，就是普通人和在他领域做的出色的人的区别。我觉得原始的东西应该是野心，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些销售都是技巧，核心还是野心。
野心可被培养吗？你回答一下你创业的野心是什么。 我认为野心是可以被培养的，因为在你的讲述当中我意识到你的野心是越来越大的。
我觉得世界很大，然后我挺值得的，我可以去不管是什么吃穿住这些东西，但是能体验的愿意体验的想体验的还是多去体验一下。
可以啊，评论区有人问我的野心，我永远想跟当时当下最聪明的头脑对话，且对方看得上我，就我们是在一个 level 上可以对话的人。我要跟这个时代最聪明的头脑对话，且自己时刻保持在线，我觉得这是我的部分野心。哎，那如果我是打工派的，对，我是打工派的，我们不是创业的，打工派，你觉得把工打好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了解 KPI 已经有人学会抢答了，后天的一生就是了解 KPI 的一生。
对，我们当然这是当然很重要，因为你是结果导向嘛，对吧？我觉得要搞清楚每个人的 KPI， 对吧？而且有的 KPI 它是隐性的，你不走进这个人的内心，你不知道他怎么想啊。就比如说，我如果要搞定一个人，不但要了解他的 KPI， 我要了解他领导的 KPI， 因为他要向他的领导汇报，然后他的领导呢又要向他的上面的领导汇报。所以你要跨两级的思维去思考，那你才有可能把这个人拿下。
凡事往上想一级。
对，两级吧，可能要
两级、
两级，如果能的话当然要想两级。对、然后这样的话你做决策或者去办事的时候成功概率会高得多、对，就是想别人所想啊、这样才有机会，是吧？KPI 交付。
有一个用户发私信提问我、说特别想听你讲讲你妈妈是怎么给予你好的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
的基础。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成长过程中发现哪些事情是可能平常家庭没有但是你们家做的比较好
啊。我们家做的比较好，我觉得品德教育吧，这个挺重要的。他会帮我选择朋友。
真的
假
的？你觉得这很好吗？你说。
他会帮我筛选朋友，比如说我们身边有很多比如说学习很好的人，或者是条件不一定条件好吧，就是学习好主要是这样的，或者老师比较宠爱的人啊，但是这些人可能不会成为我的朋友啊，就是可能我第一选择是那些人品比较好的啊，就这个人很值得处，比如这人挺仗义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男孩，你别看他一天，对吧，这个吆五喝六的或者怎么样，这是人很差的，人一点都不仗义。
能举个例子吗？
就是嘴上说兄弟不兄弟的，结果关键时刻全跑，或者说是这种人太多了啊，或者很多人根本经不起考验的，就是比如说在关键时刻他会给予你很多不需要花钱的帮助，所以其实这个是心灵上的，有的是心灵上的沟通或者是帮助。我觉得这个首先框定了一个东西，就是说父母会让告诉我说，哎，这个人品是第一位的，就是这个人多牛逼，学习多好，家庭条件多好，很多这样的人啊，但人品是人家的底色啊，是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就是你身边围绕着这样一群人，或者是你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你做事儿就是你不一定很正直，但你可以做得很正派。其实因为你像尤其年轻人的话，当你就是没有什么钱或者说没有什么所谓成功的经验的时候，你其实不就是你的青春，你的冲劲儿和你的底色吗？你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你的资本的一部分，但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小就会塑造。就是我觉得看一个人的底色这个东西挺重要的啊。就好像
你怎么看一个人的底色，什么一个人表露出什么品质，你就绝对不会跟他交往。
言行极度不一致的人，这是一种，就是他需要怎么说呢？比如说表面上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正人君子。但是实际上呢，他又阴暗的面他不会展示给你，就是这阴暗，就是真的是阴暗的面。就比如说每个人做生意的他的底线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的话呢，就是我不会轻易拿别人的钱，因为我不想让你亏钱。但有的人他不在乎，就是我坑几个都不要紧，有一个成就我就行。
嗯
啊，就是很多 VC 挺愿意投这种人，尤其美元基金，我发现了，就是有的人他就是是那种比较恶性的不择手段。第二就是看起来极度完美的人特别可怕，就是这个
你遇到过
太多了。如果有一个人大家发现所有人都说他好，说不出他哪儿不好，这个人你要小心，因为他一定有不好的点，怎么可能大家都去说他好呢？那就两种可能性，第一，很有可能你跟他合作的时候就把你坑了，这是一个啊，很大概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些人都是跟他是表面功夫，他在跟他们交往的时候也都是表面功夫，这个人很难走心，你很难走进他的内心，你也很难跟他建成坦诚的关系，那么你就不要指望着太深入的去跟他建立什么，就表面功夫就 OK 了，他跟别人都是表面的，那你也跟他表面就 OK 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自己会比较提防和小心的。
我想先补充一下，我以前跟邦尼一起直播，就国内一个很知名的编剧，他跟我讲过杀猪盘的套路。他说杀猪盘的那些人，你会发现你第一次跟他接触觉得他好温暖，你对他了解信息量比如说是十，你第二次第三次接触还是十，你不能随着跟他深入的接触加深他见面的频次而对他有更多了解，就好像你哪哪都好，但是你又不了解他，没有信息增量，就这样很可怕。就他们说杀猪盘的男性有很大的这个特点，就是你刚刚说的美嘛，完美且不暴露自己的信息。
是不存在完美的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其实我就也给大家教一个技巧吧，就是我觉得管理预期挺重要的。就比如说以我为例吧，我这人就吊儿郎当的，就是我不会给你很高预期。但是人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大学教授，然后他第二天你知道说他杀人放火了，你会觉得哎这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对吧？但是有一天一个杀人放火的人出狱之后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你会觉得哎这个哥们儿就是哎还挺不错的。就是有的时候这就是预期管理的问题。
你会刻意的降低别人对你的预期吗？
当然了。
比如你用什么技巧和手段降低预期呢？比如告诉大家你住900块钱的。我跟你说一个小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以前戴佩森说过他和陈欧出去出差住200到300块的会计。他说因为我们做的是电商公司，所以我跟陈欧出去第一做经济舱，第二我们绝对我们俩住一间快捷酒店，我印象很深。
对，就是本来就应该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他拿出来说呢就就其实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首先第一点，你花的是投资人的钱，你们公司还没怎么地呢，对吧？你凭什么住那么高端呢？这是第一个，因为你是老板，对吧？你老板做的叫做示范作用。你如果做的非常豪华，那底下员工怎么去想？当然了，比如说其实自己的钱花自己的钱住个，对吧，住个 W 酒店什么的没什么不好。对，只是说当你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的时候，又在公司的初期，那我觉得你还是注意一下，对吧？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对，这也是没有人跟你有什么
方式
降低预期。其实我觉得不要过于给别人太高预期，有时候就挺好。就是比如说轻诺必寡信嘛，这古话都是这么说的，很多人都这样的。生意场上就尤其可能北方可能这种风气重一点。哎兄弟，明天给你介绍个那个啊，今天给你介绍个这个，明天给你介绍那个领导我认识，是吧？这个提谁谁谁，哎我跟他兄弟，哎怎么怎么地的，把明天事儿给你办了，没问题啊，你就等电话吧。然后今天没来电话，明天也没来电话，后天也没来电话。管理预期是一个我觉得特别需要磨一个人的经验的一个东西，而且特别好用。但是如果你预期管理的好，就是你哪怕只有3分的牌，你能把这牌打成10分。但是如果你预期管理不好，你手里有8分的牌，你可能最后只能打出2分的效果。还有一点就是要多跟与自己不同的人去交流交往。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有个这样的合伙人，他之前是一家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他的业绩非常好，然后是我的老乡。然后呢，那个我俩之前一起合作做电影公司的，对，就是你们在上起来查查怎么查到的。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基金经理之间 PK 啊，他 PK 的绝对不是圈内的人脉了。比如说你认识这几个做基金的，然后这个做投资的，这个做 research 做研究的，然后我也认识，就他不是 PK 这些，也不是 PK 我看多少研报，是你能交哪些跟你这行业之外的人，他能告诉你更多 深入的信息，很怎么说呢，很就是你能够用一个更开拓的思维来去看你手头的这个事儿，然后你有很多外部的朋友，然后这个会让你的认知，让你这个人的世界观看待事物的角度更丰满，然后你的人脉就是比别人来说也更丰满，看待这个世界的其实它更立体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比如说我在学校里就是一样，就是我可能交很多校外的朋友啊，不是校外的混混啊，就是校外的这个校外的很多就是校外的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以后想要走职场路线，那我觉得你大一大二最好就多认识点上班的人。我经常跟我们那个底下人说，我说你一个月多少零花钱，他说5000，那你这样从今天开始你那个花1000块钱你就专门请人吃饭，你专门请人吃饭，你就找这些你想聊的人或者你想了解的人，你就主动请他吃饭，你一个月不请出至少你请4顿饭出去。然后呢，这个会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因为你要请客吃饭，所以你会发现哎，挣钱还挺关键的哦，他会逼着你赚钱，他是个利滚利的东西。现在有流行一个词儿叫长坡厚雪，是这词儿吧？对，就是他是个滚，他是个滚的滚雪球似的，就是哎，你请吃饭，主动的去请别人吃饭，愿意跟别人聊天，让别人认识你，对吧？你的人脉就越广，然后你积累下来。
我觉得会买单是个很好的习惯。
哎，跟我在一起吃饭，100%我买单。当然，除非比如说今天来个大佬，你要让你来买单嘛，就是你不合适，或者说你没给人家面子，那是另说。但基本上，比如说大家是平的，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能我买都是我买。
我也会观察这个哎，其实买单的是、哦、对吧？
买单其实是大哥思维，
对，
是那个大佬思维。
对，
我不管你怎么看啊，我反正认为我就是大佬，我就是大哥。我今天把自己定位到大哥了。
这个思维可能没有人会跟你讲过，就是如果你一直在学校当中、嗯、可能你一直在算这笔账，就是今天你买明天我买，但是你真的去到职场或者你自己开始做生意，你会发现买单是花小钱。
嗯，对，你要
花小
尽量
花大脸，
就至少我觉得你买单第一点就是说我愿意先给予啊，我愿意分享啊，然后呢我希望这顿饭大家至少不会在买单这个事上有 concern， 只要跟我出去吃饭呢、
嗯，
或者是大家在一起吃饭聊天都开心，就是或者说我不管你的身份地位高低，或者你兜里有没有钱，今天我们在一个饭桌上大家都是平的，都是平视的，我不管你是谁啊、
嗯、
所以呢就是或者新来的朋友，对吧？你说你新来的朋友你再跟他 AA 一下，你就别干这事儿，就是直接你就自己偷摸把单买了就得了啊，你也不用很大张旗鼓的，你就买了就完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说大学生很多人觉得够花呢，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当王的这种欲望，或者你根本不想当王。你如果想当王的话呢，你今天钱不够花。我就我上大学的时候请客那花老钱了啊，就是什么 KTV 什么什么吃饭什么什么都花啊，然后那个送还买些小礼物什么的，有时候就是你都在攒人
品。我觉得你的标准很好，如果你是个大学生，你每个月富裕挺多。如果
但是错误的，
嗯，
那是错误的啊、
嗯。
就比如说你买个 iPhone， 说白了，你那东西，当然了，就是对于有的人来讲是标配了，但是有的人来说，我觉得其实你没必要，你完全在消费，你根本没有做投资的事情。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年轻的时候多干投资的事儿。
其实老徐，你自己有做一些投资，对不对？
对对对。
你说你怎么有闲钱做投资的呢？拿自己的钱投的吗？自己的钱做投资，那就是心尖尖上的肉呀。
嗯，对，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有意义。但因为我是创业的人，所以我其实对创业者是比较有感觉的。或者我其实投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完全看回报，金钱上回报，我可能更关心的是体验。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也是一种体验，对吗？然后呢，你当然可以交学费了，但我得交个明白，我必须得有收获。而且这个收获可能它的价值要创造的至少要跟我投的钱要对等的价值。
你的钱是怎么没的？
我确实亏过钱。就比如说那个我跟你说投那个菲佣的那个平台嘛，叫妈妈 Helpers 啊，当时香港最大的菲佣的线上招聘平台，有点像 Boss 直聘啊那么一个平台。然后呢，
你当时为啥投？
当时我在红山的孵化营见到了这个项目，其实我是项目方，然后呢但是我上去过去捞项目去了。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菲佣这个群体很神奇，而且我觉得 直聘这个板块，包括当时啊，我觉得菲律宾其实你说有啥价值呢？这个里我觉得菲佣是个很有特色的业务，对菲律宾这个国家来讲，他们叫侨汇吧，就是菲律宾的菲佣啊，给这个国家创造老多老多 GDP 了啊，所以这是个核心板块，甚至是支柱产业。如果是支柱产业，你又是个平台的话呢，首先我觉得又是最大的平台，我是觉得挺有价值的一个事儿啊，这里面有钱在流动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当时对东南亚市场，对整个出海的业务也非常非常感兴趣，我觉得这是个契机。那我就说，我就说要不我投点钱嘛，然后呢我深入的跟着他们在菲律宾，在印尼，在东南亚那边就走一走跑一跑，我还在菲律宾卖过二手手机呢，我啥都干过，我还开过 MCN 公司，我还去那儿就是菲佣什么都干过。对，
你说说你去那儿的经历，我特别好奇。
就是我当时还带了个 VC 的朋友一起去的。我觉得去菲律宾呢，首先我之前没去过，因为大多数人去菲律宾都是去什么那个叫什么岛来着，反正就是个旅游的一个岛啊，就去那些旅游的地方。然后我可能去呢是去看商业机会的。然后我去菲律宾，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说这个国家当时有个当时个打车软件叫 Grab，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当时 Grab 其实刚刚开始在菲律宾那边猛推，其实我猛推，其实我后面没多久我就买了 Grab 的那个 SPV 基金，投了那个它的 B 轮的那个嘛啊，然后也是通过我合伙人的那个不是通过那个就那种专门做老股的公司去投的啊。然后呢我去那时候感觉就是说菲律宾人那么穷，完了 Grab 的那个打车那个东西真的挺贵的，然后我觉得怎么人手都用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国家突然有点像我们当时推 O2O 互联网似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很早期的那种感觉，就软件可能还没那么完善，但是呢移动支付啊什么什么平台啊砰砰砰在推，然后资金呢不断在烧，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挺有，至少在那个时候看来吧，就挺有经济活力的，有很多新东西出现啊。那其实我们从做投资角来讲，或者从创业角来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势头啊，说明有这个有很多的这个 game changer 是吧，改变游戏的人，或者改变游戏规则的人。所以呢就是我就说那边有挺多的商机的。就那个
去菲律宾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挺穷的，但是呢有很多东西在线上化啊，因为我去的那个时间点正好是大爆发的前夕，所以其实我去那时间点做事儿挺好的，但关键我当时没辍学，就还在上学。关键你如果去菲律宾做生意的话，你真的要去了啊，就真的要在那边了。所以呢就就是一直就没下手，因为确实在那边很难快速赚特别大的钱，除非你干现金贷黑五类，就像你说的杀猪盘都可以。到今天为止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实，新兴市场国家赚钱最多的人还是杀猪盘，还是黑五类，对，才赚钱。
其他西港嘛，对不对？
对，才赚钱，别的真的就包括那些搞互联网的，你听他们那个投资机构吹吧，没几个赚钱的啊，就是真正赚钱的还是黑五类，还是这些什么现金贷这些业务啊，就是才赚钱。所以呢在一个不发达国家法律不健全的地方呢，它的汇率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东西特别很容易崩盘。你知道东南亚发生过金融海啸的啊，就是它的整个的货币体系是非常脆弱的，就是它不像咱们国家啊，就是咱们国家是又安全又和平，完了呢各方面体系又很健全是吧，然后呢又蓬勃发展啊，那个时候互联网才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它确定性很高。
嗯，
对，但是那边就我都怕我死那儿，说实话，就是这个就是我怕，因为当地有当地的势力，有黑社会什么的。我算了一下，就是说我在那儿没保障。当然所以我就后边我就也做过小生意，做过二手手机啊，在华强北进货是吧，卖到菲律宾是吧，这事儿都干过。
赚了吗？
赚一点吧，但是感觉太压资金了， iPhone 太贵了，实在是一个 iPhone 就是10000块钱，太贵了啊、就是而且我觉得然后又薄利多销，我感觉做不动，有点这个需要大资金才能做啊。然后我就觉得，而且当时那个电商什么 Shopee Lazada 呀这种平台也在蓬勃发展了，就电商其实把很多信息差就打坏了，所以就有很多的那些传统零售线下的零售商就没得做了啊。这其实我都尝试过。对，然后我说回刚才我投那家公司嘛，那个人呢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女的，然后呢比我大3岁，还不4岁了，其实比我大，她那里边的团队里人都比我大，然后结果还是我投资他们。然后呢这个我觉得那个 CEO 就是，我觉得首先他不太懂感恩。
你觉得你投他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觉得我投的失败，就亏点钱没什么不行的，这些当然你敢投就敢亏嘛，我觉得这个没什么的。
最重要的本质原因是你说的他不够成熟嘛，
是因为首先我也不够成熟，我当时是第一次做投资，所以其实我对于这里面的很多细小的坑没有那么高的把握，所以其实还是怎么说呢，还是太嫩了吧。然后在此之后呢，我就觉得不要太草率吧，不要去太草率的去只看到这个项目的好处和前景去做投资，还得看看你的风险点和细节的一些风险点你能不能承受。
比如
说投资年轻创业者真的要对这个人本身要很多深入的考察才行，就而不是说只是他在这个赛道很不错，或者说他做这个事儿听起来很棒的一个 idea 啊，我觉得这个不行，还是得对这个人的认识要足够你再去下手，否则可能很容易就是做这个失败的投资。然后呢，我当时想法就是我通过他让我打开东南亚的一个窗口，这个是其实我的最主要目的。那第二当然是赚钱了，那有一个好的投资当然很不错，对吧，通过整个的一系列的过程，包括跟他的前面的投资人，那前面的投资人也非常非常厉害，这个去多做一些沟通，多认识点朋友啊，去打开菲律宾的这个人脉网啊，我觉得都挺好的。投资我觉得第一点，
他有看到你在做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吗？我的意思是年轻创业者他容易在早期项目犯哪些错误，或者是踩到哪些坑。
我的第一点就是乱花钱吧，就是好不容易赚的钱呢乱花，或者是好不容易融到的钱呢乱花，就其实应该是你就当你这东西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挣的你的子弹，对吧，然后呢你仔仔细细的去花每一笔钱。人有时候就这样嘛，比如说我今天搞过来300万，对吧，第一步先换个办公室升级一下，是吧，先从这个可能8环给你弄到3环，搞个办公室，是吧，然后叫做提高员工的生活水平，提高我们的办公环境啊，当然了这么说没毛病，但问题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要花一年要花100万干这件事儿，是你1/3的预算，你1/3的预算这里是几乎没有产出的，它没有直接产出，它不是花100万我搞了一帮销售，销售是有产出的，他如果没产出的情况下你就花这么多钱的话呢，你很有可能就是到最后没子弹了，结果你的房租又退不了，经济又不好，或者你的东西不是特别顺利，你没给自己留个底，没有后路。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吧，就乱花钱。第二点呢，就是合伙人之间闹矛盾，这里面可能是因为股权，可能是因为这个沟通没沟通好，这些东西。就首先啊，我觉得当然现在很多的创业呢都鼓励大家去找合伙人，我觉得吧，首先你找不找合伙人，或者找合伙人的这个时间点，或者找什么样的合伙人，取决于你这个生意本身或者你的状态。因为合伙人呢本身是他既是机会又是风险，风险在于说他会深入的了解你公司的账，了解你的经济情况，了解你一切一切的一切，然后呢你又很难把他踢掉，因为他是股东的一部分啊，你把他踢掉你可能要回购了，对吧，或者说是这个跟他谈一个非常可怕的条件，你把他拉进来跟你干一件事，你们能一条船上的话，你要对这件事儿谨慎之又谨慎。那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啊，我投的那家公司，我投了最开始仨合伙人的，后来就变成他一个了。对啊，而且就是那也中间闹了很多的矛盾，处理很多法律的问题。但是最后呢，我们即便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好了，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也没有做好，不成熟，也不够诚恳。
就是我真的创业了之后，我才发现。管理是一个什么工作呢？就居委会大妈的工作。想象中的创业是，对吧，200米的大床上醒来走上人生巅峰，实际创业就是又给你告状，他和他我不愿意跟他一起干活，他也不行，他也不行，我看他就是不爽，他前两天说了我一句什么什么什么，这活反正我就不要干。对，就是
明白。
对，你后来才发现你干的是一个居委会大妈的工作，你要把大家聚起来，然后把他们的问题解决掉，让他们可以以干活为导向的把活弄完，就跟你过去想象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你觉得这是坏事吗？
我不觉得这是坏事，我觉得它是一个事实。就过去你对于创业有很多的幻想，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拍过什么正经的创业剧。没有，你是没有创业教育的。你要相信什么 VIC 的训练营，这个训练营那个训练营，不会有任何一个训练营告诉你这事儿到底该咋办。
是的，是的，
你都是把你扔到那个环境当中，你活下来，你都是个对的创业者。
是的，
你活不下来就去打工去吧。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创业者需要具备一个能力，或者牛的创业者都具备一个能力吧，这个很重要。
你有遇到过吗？比如说你的团队的年龄比你大，他们不服管？
我们这儿没有管不管的，比如说大家都是一起出来赚钱的，我们不要用人来管人嘛，我们有规章有制度的，对吧？比如说你这个犯低级错误一次两次第三次拜拜，对吧？我就不要你了，你试用期你都过不了，对吧？然后呢，或者说是比如说你的能力太差了，或者说你很难跟我的价值观匹配，那我觉得 say goodbye 没什么的。我宁可比如说让两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但这个人的效率可以达到就是非常好，然后我可以处理更少的人的这种所谓的办公室政治或者人际关系，然后大家很干练，然后我愿意多付些工资给到你啊，让你呢这个一个人拿 1.5 个人的工资，我都不愿意拉个废物进来，或者拉一个特别让我就是我是图开心的，我招你进来是我想开心。我
你当然是很优秀啊，怎么能踩到那么大的坑呢？都是我们这种人踩的，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没踩那么大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做生意的原则呢比较现金导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也没干那么大的事儿啊，如果我现在干了一个比如说估值可能几十亿公司啊，或者上10亿的公司，都不用几十亿，10亿的公司，那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利润导向的，或者说现金导向的话呢，可能我不需要做那么大的盘子，我也挺赚钱的啊。这是其实我在打基本功呢，我到今天也在打基本功，所以其实这个是两个原因决定的。包括你刚才说踩大坑，我倒反而觉得你不要这么年轻踩那么大坑吧，你这么年轻踩那么大坑，你真的受得了吗？或者你真的能承受得住吗？你早期创业或者年轻人创业，咱不要支个特别大的摊子，你就老老实实的把生意先做明白
啊。鉴于你在创业上没有什么坑，但其实我们认识了很多创业的朋友
啊，
对不对？你觉得他们在初期比较容易踩的坑是啥？
第一个就是他很容易去干那种不适合自己干的事儿，你会发现身边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啊。然后为了迎合市场，为了迎合投资人的需求，去做了某个事儿，很多的时候或者大概率的是浪费青春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跟这件事的匹配度如果不是足够高，那其实或者这不是你最擅长的点，其实你不是最擅长的做这个的话，你去做这个的胜算真的不高的。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很多人完全看赛道做事儿，或者为了迎合投资人做事儿，然后呢没有把自己真正的优势发挥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过于自信吧，盲目自信。就是比如说我太依赖关系，哎，我和谁谁谁谁谁家的儿子，哪哪哪个厂长的儿子，谁谁谁，我们在一起做生意，你看我的关系多硬啊，对吧？你看我们这个笼络人心能力多强啊。他会高估这个关系的这个作用啊。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做生意关系非常重要，但是关系呢大多数情况呢锦上添花。所有依赖关系的生意呢，成本其实都不在你那个单子本身，它都有很多隐性的成本在里面，而且它很难持续啊，这是一个。而且就是这样的生意也做不大，完全靠关系的这种东西。
对、
啊、
就是你刚刚说的合伙人、
啊、
如果啥还没干的合伙人超过3个
啊，
然后其中一个还不来公司
啊，啊是是，就不靠谱嘛。
对、
啊、
就基本上我身边有几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其中有一个人出钱了但不干活，
出钱了不干活啊！
出钱了不干活，我没有见过活下来的。
嗯，是、
啊、
是，
会闹非常大的矛盾，因为你早期、
嗯、
对早期，如果我还喜欢观察一件事儿，
嗯，
如果那个 CEO 是比较能受委屈的类型，一定分摊、
嗯，
就是早期他可能觉得无所谓，
嗯、
咱们对吧？分一分333，对吧？333333。
嗯
对这种必崩盘，
嗯，
必崩盘。第二个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以前也经历过，就是你的合伙人比 CEO 强。如果他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特别有经验的比较的、
嗯、
必崩盘。
你说是能力强吗？能力强我觉得 OK。就是
多方面的，多方面、
啊、
就是两个
多方面
角色不是特别、
啊、
就是说白了就是
嗯
一号位没有绝对话语权。
嗯明白。
被压着打的必黄、
嗯、
没见过活着的。嗯
嗯、是。
嗯
这个我觉得是原则。就是今天其实我在想这个商业科普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我相信包括其实我们现在 VCPE 也会做很多的创业者教育，就是我觉得关于早期股权老大要占绝对控股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共识，应该是一个共识。就如果说你还是说白了嘛，就是这个咱们叫民主集中制，早期不要搞太民主 啊，就集中制很重要，对吧？你搞的权力太分散。
昊天，我跟你说，可能是因为你从大一下就开始自己创业的关系。
嗯嗯。
我到现在咱都甭说创业了，就是几个大学生一起做事儿、
嗯、
或者几个人一起攒一个项目、
嗯、
他都不到创业那个份儿上，
明白，
都会过于民主，追求平等，
明白明白，
大家说了都算，我多听一听，
明白、明白，
我觉得挺危险的，我反正我早期这样挺危险的、
哦、
就是我觉得我成为一号位或者是我成为创始人之后给我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
嗯，
你得摒弃你小时候接受过的那种教育，
嗯，是的，是的，
嗯，
我小时候可能我妈是一个非常霸气的人，非常狠啊，然后那个
讲讲，很多人想听你妈耶。
我妈有一个段经历是她开过物业公司，在我们那儿开的还挺有名的。我跟你说，开物业公司的人很可怕，她能把那个各种关系和特别恶心的事儿处理特别好，而且这社会它不像是创业，不是那种好像一切都非常按规矩来的。很多人或者你的合作伙伴或者你上下游都很不按规矩来，
街头智慧，
街头智慧，
就是你从小学习了街头智慧、
哎、对对对对，
那个是教的。比如你举个例子给我，就是你妈能搞定什么样的事儿？你觉得哪一刻觉得妈妈的街头智慧简直了、嗯、让你觉得她身上有一个光环？
我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吧，比如说算是智慧，我不知道够不够街头啊。比如说我当时在港大拿了那个送青年奖学金是20万，然后呢其实很多的同学都拿到了这个奖学金。首先我是黑龙江唯一一个拿这个奖学金的人，这第一个，就是其他都是大城市的多一点。大家所有人都拿了这奖学金之后呢，好像就是拿了就拿了，就好像是白给的一个东西一样。然后呢，但是我妈妈呢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她觉得很感激人家，因为没有付出什么东西就拿了20万，当然这是送青年基金会，是国家对吧给予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妈妈呢就跟这个送钱基金会的这个老师啊，就是说让我每次去北京的时候呢多想一下人家，能去多拜访一下人家，然后呢拿点不管是特产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小礼物也好，对吧，就是可能人家觉得你优秀，但是呢你要感恩人家的对你的欣赏。就是我们那些同学们没有人做这种事情，没有人去关心这些老师啊，就是每年老师都是主动找我们，然后我们可能都是就拿了钱就走，就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每一次跟老师聊天呢，我都表达了我的感恩，我确实很感恩人家。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也会汇报一下我最近在干嘛。老师呢也会在定期呢，他会去看你最近在干嘛，他会给你介绍很多的人。啊，他觉得你很特别，你很不一样，他愿意去给你介绍更多的人。然后结果呢，每一次学长学姐或者港大往后的很多年的学长参加活动，谁都不知道，就我知道。就是我大二的时候就跟这帮已经被筛选过的精英们在一起玩，而且是有老师给我们做背书的，然后在一起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做不到。然后呢就是很多人觉得拿到钱是理所应当的，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了，牛了，对吧，因为都是港大的名牌的名牌大学的嘛，对吧。然后呢就这么一件小的事情，我妈每次都签订那个万嘱咐，包括每次过年过节都会跟老师啊做一些沟通啊什么的。第二点呢就是一线城市的家长对吧都不去做的一个事情，但然而我们做了啊，然后他会有很多的意外收获。啊，这是因为其实他介绍了很多人，对我后面做生意影响真的还挺大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智慧吧。我觉得为什么也有点街头呢，其实这就是邻里之间的或者是跟你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在接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他会就不在乎这些人，或者说就算了，就你谁呀，对吧，就这种感觉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留心观察一下这些人，然后呢也可以做点什么建立某种联系，就好像古代的门客一样，就是古代的这我记得叫招揽门客吧，有这么个说法，就是什么3000门客，就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然后你每次都去留心或者关爱这些人，或者是你打心眼里感恩的这些人，到有一天你需要这些人的时候，或者你哪怕你不需要，别人都会主动的来帮助你。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智慧。我生活当中很多，如果从小到大这些老师，然后呢这些 直接能够影响到我或者跟我建立联系的这些人，我妈妈都会去主动的让我去经营，或者是帮我去经营。
我给你总结三点我的感受吧。
嗯、
第一点，我觉得是学校不教的，学校不教怎么做人。
嗯、对。
就做人非常重要，
是
就是你慢慢、
嗯、
尤其是创业，因为创业你需要调动更大的资源，跟更多的人打交道，结果发现做人的能力已经拉开了差距，就有的人会做人、
嗯、
有的人不会做人，
是的，嗯，
这个是家庭教育给你很大的一部分。
对，
第二个叫信源，我干了采访之后我才发现信源极其重要。
嗯，
就是你怎么获取一手信息、
嗯、
你看其实在你的这个场景当中你就获取了很多一手信息嘛、
嗯、对，
即使这一手信息对别人来说没啥成本，但你就是获得了、
嗯、
而信息量决定了很多东西的质量。
对，
嗯，第三个我觉得是谁在为你背书。
嗯
嗯，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还是关键人物、
嗯、
因为我们是在我们投资人的那个直播里认识的嘛，我进去我天然的以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项目、
嗯、
如果范总都非常喜欢你，就是一个人表现出喜欢你，你是能感到的。
嗯嗯嗯
嗯，就是你认为很重要的人他很喜欢你，说明你两把刷子。又回到了我们第一个做人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三点真的是学校不教、
嗯、
但是你创业或者走入社会之后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可能是最重要的吧。啊、嗯、就总有人结缘、嗯、特别能结缘，总有人有贵人帮助，我觉得大家得思考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对吧？就是你肯定是做对了什么啊、嗯、
第四点是我觉得你特别会给贵人面子。
给人面子就让大家开心也是一个事儿吧。嗯，就是要尊重大家，对吧？
嗯嗯，街头智慧是你特别会很巧妙的给别人面子。你说开物业的，就是大家能想象物业碰到都什么事儿、
啊、
就不交钱你们见过就是正常小区正常交物业费的吗？
嗯嗯，
很少吧。
啊，对对，是是是。就是说实话，因为有的太细节的故事我很难讲得很详细，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呢，这些人都不太讲理。第二个呢，就你很难用规则来去束缚他们，如果懂规则他还会闹成这样吗？不可能，对吧？所以呢，就是怎么样能够拉拢大家跟你一条心，怎么让他们之间互相争斗，怎么让大家觉得这个钱交了比不交好啊，当然你也要 deliver 非常好的服务啊，这些东西都要有。对，还有就是怎么样大家觉得我交这钱就为了处你这人，大家能理解我意思吗？就是超越你这个事儿本身了。就我交这个钱是因为、
嗯、
大姐我服你，我家是牡丹江的，黑龙江牡丹江市，牡丹江我就认你了啊，就是你总能给他找一个理由出来让大家服你，让别人服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狠的一个绝招。啊，就是反正我妈妈在我们当地其实也挺多人认识啊，所以就是她，因为她这人很霸气，很讲究，就我觉得做
又霸气又讲究
又讲究，对，她很讲究，她处理这种事很讲究，而且她一个女生啊，然后呢她在我们那最开始做工程的嘛，其实做工程那些人呢没有几个上过学的，都没文化，我妈还是上过大学的啊，教过师范的，所以他是当老师的嘛，就是在那里他的素质普遍是比较高的，而且那里哪有女生啊，全是男的，所以其实他能够用一个男人的做事方式和要求。
我觉得你妈徐、
嗯、
老徐家做的最好的家学是不惹事儿不怕事儿，就是就换句话说吧、
嗯、
让你面对事情没有那么恐惧就已经是非常好的家庭教育了。
嗯，是是，就是说白了你只要出来做生意，说白了咱们都是上刀山下火海的。我来到香港的时候来的时候也是空手来的，我走的时候空手走也没什么啊，就回归了呗，回归到零点了，我有什么怕的，我做生意风格反正就是这样。所以正因如此，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当然没有什么怕的，但是我们尽量减少错误嘛，不要让自己死太惨，对吧？
嗯，对，我们再复习一下徐家家学好不好？我觉得第一个要交往人品正直的伙伴，因为正直的人会为你带来正直的人。对，正派要比什么？正派
可以是这样的，我觉得不正直没什么。我们在生意场上看到很多人没那么正直，但这个人要正派，要讲究啊，这个特别关键。我经常形容，我就有个朋友，我给朋友介绍朋友，就有钱人之间啊，我对一个人很重要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很讲究。
嗯。
就是很多人很有钱，你会发现你认识很多很有钱或者很有权，我这个人是真不讲究，他真的是挺不尊重一些东西的，或者是怎么的，这人不行。但我有的 不管兄弟啊或者是大姐啊什么的，哎，真是人讲究。
第一个跟讲究人交往，第二个不要怕事儿。我觉得事儿要有解决它的能力吧。创业本身就是把手弄脏的过程，世界也不怎么干净，你也不怎么干净。搞清楚自己到底要啥。第三个是做人很重要。对，我觉得这既是做人，也是情商，也是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你如何获取信息量。我想问个残酷点的问题，你觉得真正让你和普通创业者、早期创业者拉开差距的是什么样的经历？我觉得可以拿量化的衡量，就是你从三个月87万到后面增加俩零，甚至更多。对，你不觉得中间有什么？
明白明白。就是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大家可以品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说过一句话，所有你想要赚大钱呢，基本上都是碾压式的优势才有机会。然后这个世界只分三种生意，第一种是生产者，我是做这个东西的人啊，当然这里面可能后面还有很多更原材料的东西啊，我去发掘的，就是最源头的。第二个呢，全部叫中介啊，比如说联想也是中介，他不组装嘛，把这拼过来，把这拼过来，他也是中介，然后卖给那个谁是谁，他也是起到一个链接的作用，组合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包括我们之前说的房产中介，包括我们看到的咨询公司、投资银行啊，全部都是中介服务类一家行业。当然这些行业创造了大多数的，就中间这段创造了绝大多数的财富。
同意。
对对，所以其实就是两头和中间啊，就不太存在其他的生意了，这是一个。然后关于信息差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举个例子，如果所有人都知道联想的组装的所有的环节、所有的成本、所有员工该怎么去管理，所有就没有秘密了，那么你可能就不愿意买了啊。你会说这个我也可以做呀，我凭什么给你买单？或者说是苹果把所有东西全公开，专利什么全公开，工程师这些脑力想的东西全公开啊，你可能也不会去买了，或者说他很难赚到他想要那份利润了。那说白了，你能搞得那么高的利润，不是说明你的信息差极大吗？范总有一次约我那个喝茶吧，去他办公室。我那天就表达一个事儿，就是我当时看很多的行业嘛，我很多事情我看了半天，我到最后下手那一刻我就是没干。我当时看了很多消费行业，我刚才跟范总说，我说太卷了。然后范总当时说，你要是都觉得卷，那是真卷。
那你是怎么在那么卷的情况下，你看了哪些机会吧？就是
我看了，
对。可以讲讲，
我当时做 MCN， 我其实去比较关注消费啊。说实话，我不是因为我骨子里喜欢消费，因为我这个人喝饮料啊，基本就是可口可乐、芬达、雪碧，我园区森林都不会喝的，就是新的东西可能尝一次就拉倒了，就我还是会喜欢那个老的那个口味。对，所以其实我不是一个对新产品或者那种东西特别敏感的人。然后我当时就，其实我骨子里觉得我不是一个做消费，尤其是新消费的一个有潜力的创业者。
那你当时看了饮料的方向？
很多，比如说饮料，我当时我是这样的，我大厂小厂都看了，我去乐百氏，就是那个加多宝，是加多宝哈，就是那个白云山，是王老吉吧？对，然后呢，那个还有就是那个达能，就是脉动的那个厂。还有我兄弟那个潮汕的兄弟给我介绍的，就是广东这边挺多的那个中小型的饮料厂，我去那边就深入的考察了，然后我还在那个付费的那种软件上去花钱去跟那些做饮料的行业的人聊。我当时聊了一圈之后呢，我发现这事儿不适合我。第一点，饮料这个行业没有个三五个亿不要开战，不要干，这是我的一个结论。
做饮料的难度除了规模以外呢？就是入场的资金除了以外，
资金池你要准备好，准备好的话，当然你可以从 VCP 里面融。当然了，今天已经在几乎任何细分品类都有龙头的情况下呢，其实你不只要付出三五个亿了，你要先花三五个亿撕开个口子，你还得再花更多的钱来填补这个市场，就是让你成为那个所谓的 number one。还有很多大多数玩家是连钱砸出去都没有回来的，所以呢，我就说这个游戏呢难度太高，我不认为我现在有能力从零到一，以我的背景融来三五个亿，我也不觉得融那些已经起步的人可以有很好的下场，所以呢，就是我当时是去了这些公司呢之后，这是第一感觉，就是资金的问题。 第二个呢，感觉就是说，我觉得很多的做饮料的企业小瞧了这些传统的龙头，就是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他们其实在全网或者曾经出的 SKU 是不计其数的。然后呢，他之所以选择今天的 SKU 摆在货架上，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样才能利益最大化，这样才符合公司的战略，这种饮料才值得卖，值得推。而且他们已经把可口可乐这种东西的成本，就是利润已经非常非常薄了。任何玩家进来，你连起步都很难起步，你不可能再烧那么多钱了。包括除了饮料之外，我还看了那个坚果，还有什么保健品，还有就是什么定制的维生素，你知道这个吧？就是我知道他们的结局。这个结局呢，就这么说吧，到今天为止，你几乎很难看到一个新消费公司被并购掉，因为没有并购价值。所以呢，就是那个当时我就感觉，因为当时投资人投得很凶，我身边很多的90后、95后啊，都拿到
了，也想跟波峰。
不是，我当时没懂，就我说这啥破玩意儿，这玩意儿还能融到钱，或者说，哎，这个都能，还有 VC 看这玩意儿。就是我事实上那帮 VC 说白了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啊，也差不多了啊。所以呢，就是事实证明回归商业本质很重要，就是你要保持独立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不能说投资人给你钱，或者你看很多的创业者通过投资人拿到了钱你就冲进去干，那很有可能你就是陪葬的那个。包括那个所谓的保健品或者膳食补充剂吧，那这个我也比较了解啊。就是我先说今天不算一个好赛道，
为什么？
比如说是这样的，保健品在中国呢，本来之前卖的火赚大钱那帮人呢是干直销的，
嗯，
是电视广告那批人，史玉柱那帮人，太太口服液，东北还有叫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沈阳飞龙制药的延伸护宝液，这都好多年代前的人了，你爸妈那边知道的。那个年代的人做保健品是靠虚假宣传，还有大批量的电视广告农村刷墙刷出来的，那个时候竞争也不激烈，因为没有好产品。还有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保健品是真的很暴利啊，就是没有好产品啊，然后信息差又很大，然后一个央视一打，那个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三四线城市全扫，然后呢那个时候是非常暴利的一个行业，
营销型玩家
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今天中国呢，如果说电商崛起，那这些人如果自己做品牌呢，首先要烧很多的钱，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整个品牌竞争格局是挺激烈的。如果你去国外拿一个牌子回来呢，首先你要付一定的钱，如果你是专门要做这个东西，你要砸的流量费用，在今天电商平台垄断流量的情况下，你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你当你下场的那一刻，很有可能是不怎么赚钱，甚至亏钱的。如果你自己做品牌呢，暂时性可能烧点钱有一定优势，但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其实，保健品是个大概念，它分几块，比如说。滋补类的啊，中医的就是那种传统滋补类的，还有就是膳食补充剂，这是西方的啊，什么钙片啊什么的，那个什么奶昔维生素啊，都属于这种东西。还有呢，比如说之前干直销的这帮人，无限极安利这种人，就是单独说中国保健品的市场的增长呢是没意义的，因为这里面包含的太多，很多报告的话它很难给你细分出来。啊，比如说安利和无限极卖的东西，它的销售的增长和它支撑起来的大盘，根本不是卖保健品，它卖的是人头，它卖的是营销模式，它的销量跟保健品真正吃的人几乎是无关的，这个是大头啊，首先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头，可能占了三成吧，就七成，就是十成市场的占了三成，你先把它去掉，对吧 ？OK， 传统滋补。这个呢是有比如说燕窝类的啊，包括是像那个什么我们在线下的药房看到的这种自营的产品，很多都是这样的。他们是依托什么呢？渠道优势和尤其是线下的影响力，
嗯，
毛细血管一样的这种的这种小县城啊，这种他们去做这种事情，他们构成了线下现代药房的主要的这个利润来源。那么我们再看膳食补充剂，大多数人啊，其实现在新消费是做膳食补充剂的，就西方的嘛。那膳食补充剂呢，其实汤臣倍健他们在整个市场电商上的市场，我是2年前的数据啊，其实电商上的销量 占了第二名到第十名的总和还多，就是几乎就是他是老大了，而且你们在几乎所有的中国的药店上都能看到他。
嗯，
保健品这个市场尤其在中国做是需要批号的，
嗯，
需要蓝帽子的，他们的工厂，他们的蓝帽子积累，他们的整个供应链体系和渠道能力不是你几个新消费公司能够想象的，就是它是绝对的龙头。你别说它了，像这些药企对吧，你看药企其实他们也在想着转型，他们也想做一些保健品的事儿。但是我举例子，你给我讲几个，就是当然除了个别啊，比如说其实王老吉我记得上面也有蓝帽子，叫保健饮料吧还是什么的，就包括红牛，哎，红牛也是保健食品，上面有蓝帽子的，就是这非常大的单品做的很久的。除此之外呢，你很难说出哪个药企做的哪一款保健品占领你的心智，很难。所以呢，就是这个领域它也是高度竞争的，而且是有头部玩家。因为维生素这个东西它是工业品，你吃的这家维生素和那家工业素东西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品类差异。保健品这个东西就是制作没有任何门槛，成本极低，全靠渠道能力。品牌呢其实都是靠渠道撑起来的，当然你有足够多的钱来烧这个品牌。之前比如说之前我们是做那个 NMN 的那个，你听过哈，抗衰的，对，
我自己吃，嗯，
对，那个我们是卖大佬的，卖企业家的，就真正的中国的大佬啊， top 前多少的那种。
你 NMN 卖的好吗？
还行吧，就最后
定向销售，
对，最后我们留下来也就小几百万，后来也卖了嘛，那公司，对，
嗯，
但是当时认识了很多大佬，确实，因为卖企业家嘛。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市场很一般，我觉得 VC 很多人对这个东西的认知都不够，说实话，
嗯，
我可能问五个问题，他都有两个答不上来。
你会问什么问题？
就是，我就问问你对保健品市场的理解。大家都在说保健品市场在增长，就是我想听听怎么增长的，就这一个问题，我觉得他们调研都不够，你知道吗？他们的洞察力都不够，
就是觉得新消费不太容易做，太卷了。你一开始对吧，你其实创业不就是因为太卷了才去创的业嘛，对吗？我觉得 follow 昊天有一个很好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所有太卷的你都成功规避掉。
yes 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就是卷怎么说呢，你不能干那种就是还就是火柴还没点燃，还没燃成熊熊大火，就别人一泡尿就给你一泼水就给你浇没了，就不能干这种事儿，
嗯，
对吧？就是你还没等燃起来呢，你就已经挂了。就是比如说，其实年轻人爱干的很多 fancy 的东西，我跟大家说 ，fancy 的东西大多数都不赚钱，
嗯，
大多数在我这儿属于垃圾生意。
你可以讲讲，
什么电音
书店、花店，
什么电音节？电音节你听过吗？干电音节。
电音节，哦，知道。
包括比如说，我发现现在很多大厂的年轻人愿意那个在那个当地开个酒馆，
嗯，
或者是开个什么饭店，以他的背景和想法和他干这个事儿，肯定不是最佳选择。首先第一点，比如说你开酒馆、开饭店，这个行业里有非常资深的人，他们如果全死翘翘了，凭什么你能活？你告诉我，或者你的同事十个里头离职的三个开酒馆。两个开面馆，你就是说明你们换了个地儿卷，还是卷，还是这帮人，还是干着同样的事儿，没意义。这个事儿就你们认知还是这水平，就你在公司里是普通人，你出来还是普通人。就是包括我说不赚钱，当然我是说，当然任何行业都有人赚钱，只是说大多数人在面临这些所谓的这些刚才我说这些赛道或者新奇的玩意儿的时候呢，对机会的判断的标准太低了，那个维度吧太少了。
你怎么判断一个机会？
比如说很多嘛，行业的竞争度跟你的匹配的程度，上下游的这个拿钱的就是账期，对吧？然后现金流的这个好与不好。包括就是比如说资本进来还是没进来啊，对吧？整个市场的这个格局是怎么怎么样的，针对不同的这个生意我有不同的维度，
嗯，
啊，有的生意可能比如说没什么竞争对手，可能是个新玩意儿，那就不用考虑这一块呗。或者说比如说这个市场它是VC 有投，但是呢也是试探性的投，那我们可以完全把它忽略 啊，就是这个都就是没有所有的事情完全都是一个标准答案的，但是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的维度，然后尤其要关心跟钱相关的维度，朋友们。
嗯、就比如说很多人以为 MCN 公司核心能力是做内容，不是是垫款能力，广告公司本质是垫款公司。
啊、哦，明白，是是。那我其实挺幸运的，我当时在香港做整合营销的时候全是先收钱，
对，那时候市场比较好，
就是
你当时是考虑了这些之后决定要去东南亚做 MCN 公司吗？就是你看了一圈新消费觉得啊，与其做产品不如做渠道。
我最开始是做的 MCN， 然后呢后边我放弃了我才去看的消费。我当时大学毕业之后吧，我不是一直在看出海吗，而且我是考察过很多地方的，很早就建立在那边的人脉的，我是投过钱的。我当时去非洲的时候呢，有一个大哥，这哥们儿呢做过很多公司的高管，他的习惯呢就是每个公司待一年，每个大公司待一年，完了能有期权就拿点期权然后就撤。就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他没赚到大钱，我觉得也有这个原因啊。我就说了这个东南亚这个事儿， Shopee 啊，就是东南亚最大的这个电商吧。 Shopee 呢当时就是要开始开直播，就问我这个机会，我可以直接对接到他们的直播负责人啊，老大。然后呢当时呢就是段就是这个哥们儿呢，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干这个事儿啊。我说我非常感兴趣，我感兴趣的点第一在于说这个大哥主动愿意介绍，而且我觉得他也挺愿意捕捉机会的，敏感。第二个点就是说我认为国内的挺卷的，我想成为龙头，那我只能哎可能看一下这样的机会吧。然后呢这个我当时跟他聊完之后呢，我说这个事儿可以干啊，我也愿意去拿点钱出来。所以其实我是一个属于那种挺愿意拿钱尝试的人，这个时候其实风险是有的，但是呢对我的那个状态来讲，我的收获不会少于我的这个支出，就是或者这些开销了。我的
账算过来，
对，算过来的账。然后呢当时呢我就在东南亚呢就是找了个小团队，做了个小团队。
嗯，
当时很多的港大科大的很多学生都是我实习生，然后呢去那边呢去找东南亚当地的网红。其实我们就相当于一个，这是个人力工作，就是把这些东南亚的网红联系一遍，对吧，然后呢打包一下，包装一下，再卖给我们的国内的这些卖给 Shopee 啊，卖给这些国内的这些电商公司。我发现就是我去的那边之后，我算账我发现我划不来。
为啥？
因为他的我给网红的钱呢是绩效加底薪，就不是底薪吧，就是一笔的费用加绩效的，或者是不看绩效只有底薪。其实这个事儿合理在于什么呢？你的品或者你的 Shopee 的直播都是最开始弄，对吧？然后呢你这个品网红也是第一次拿，网红凭什么要用绩效来跟你签呢？
嗯，
他播的再好可能你的品一般也拿不到那份绩效，我们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为这个网红不是我孵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他有固定的报价，他有固定的粉丝量。第二个呢就是我算了一下子，比如说我想长期做这个事儿啊，我算了一下我的员工开支费用和这些网红流失的费用。印尼这个地方不讲法律的，朋友们，没有法律，你签的合约都没有任何用处，你口头上的这个人好可能比那合约要划算的多。
你去了多久大概撤了？
一个月吧。
那还行，那还行，一个月就撤了。
很多人比我惨得多，他们就是
任何一个卷的地方你过去走一圈都知道他鸡卷，然后你就撤。
事实证明 Shopee 确实没做起来啊，幸亏我撤得早，要不然我得搭很多钱。我身边当时把我当成竞对的很多公司，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兄弟你不用把我当成竞对，我撤了，这帮人现在还有找我借钱的呢，就是不是说亏的底朝天吧，反正肯定是没钱了。
这个也是我觉得你很奇怪或者很有意思的地方吧。你看你从大一下开始创业到今天毕业一年，对吧？你干的每一份生意跟下一份都不一样。
这个是你说的不一样。
对对对对，我的意思是它表面上看上去项目和项目之间没有关联。嗯，
是这样的，就是从一个人出发的话呢，我举个例子，有的人划分行业是比如说医疗健康、大数据、传统制造，这么去分。在我这儿分的是卖货、卖服务 ,to B, to C, 然后呢线上线下。大家能理解我意思吗？
就按你的分其实都是卖货。
嗯，我卖
货和 to B 的区别。
我 to B 的我也做过，而且我觉得我还挺擅长。然后呢 ,to C 的呢，你看卖保健品我也做过。啊，就是我都做过。然后呢就是每一段经历我觉得都很宝贵。 其实本质上你不觉得都是在跟人打交道吗？ To B 核心在于跟关键人物的打交道， To C 不也是洞察你的消费者吗？本身不就是了解人吗？所以回归到我们的根源，本质上就是我在做和人交流交往，然后去洞察他们的生意，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一样的吧。啊，就是在我看来是一样的。所以我还做过很多你不知道的呢，我还做过供应链金融。其实我们做任何事除非二次元，我不理解，可能是跟人打交道吧，或者跟也至少跟你二次元的那帮人打交道吧。
我们其实提纲里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发朋友圈。
就是首先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我结论性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啊，或者你认为你是一个可有更高发展的人，你这个年龄没资格不发朋友圈。你不要天天搞什么可见，什么三天可见，你的头像、你的背景、你每天发什么、你跟我发的每一条信息组成了你整个的人，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微信已经是一个小社会了啊，就是任何人，尤其是做老板的或者做销售的，你的朋友圈如果是三天可见、什么半年可见，没戏，
就别玩啦。
对，
对，这是我的观点。嗯，
对，你没态度，你态度就不对啊！你以为别人都求你，开玩笑 ，Who are you？ 你谁呀、啊？对吧？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啊，很多人不管是做销售还是去做用户测验什么的，发朋友圈，什么是好的朋友圈呢？你至少要让别人知道你在传达什么，然后你要达成你的目的，对吧？你不要以为所有人都是猜谜语专家，你今天想卖药你就发药，你就，但是你的文案要贴合你想要让这个人看到的那个人他的特点和他的人性来去发你想要的东西。其实你现在发的广告代表着你在测验你的判断，你对他的人性的理解是否准确，其实是个最小规模的实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益创业的一个小的非常小的一个案例。我们之前有赞，其实就是有赞，我能看到什么呢？第一，你买了谁买的我能看到，而且我跟大家说，我朋友圈里买我东西的人就那些人，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在朋友圈买东西，有的人就觉得浩天我觉得你这人靠谱，而且你会发现有的人哪怕不喜欢你，但他会信任你买你东西，就其实他对你是认可的，但是他可能嫉妒你吧， I don't know 啊。所以呢就是大家理解我意思啊，第一你会知道谁买，第二个呢就是你知道他买了多少，然后你就分析他为什么买这些。比如说口罩，他买一包是为自己用，卖两包三包可能是给家人用，买十包可能是囤货，买二十包可能是不仅给自己买还给别人买，别人托他买，你自己要预判这个东西。你给他发条信息说，哎兄弟哥们儿，哎我看你那个买我口罩了怎么的，那个你是给谁买呀或者怎么样的，我看看我们库存。就是你要让你的逻辑在他面前非常的顺畅，但是其实你要问你想问的东西，理解吧？其实我是想问他到底你是为啥买我的东西，
给谁买的。
对，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怕我库存不够，
非常理解。
你要打一个叉让他觉得非常舒服，就非常自然，这样他能发自内心的说出他想说的东西啊，而且又没什么顾虑。然后你就开始分析这个场景是否可以复制。比如说我给我买，那我跟你说过年就是非常好的时候，因为所有人都在团聚。你如果把这一个点打透，那么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未来你公司的文案或者你在朋友圈发的东西可以补上一句，可以给家人备用啊。你就
还可以上架一个家庭装。
哎，我们有家庭装。对，我们当时把那个商品的起名就叫有家庭装，什么囤货装，什么优惠装，就是我给他搞了这个，你理解我意思吧？就是我的商品是带场景的，因为消费者他都是他买东西之前他在心里是有场景的，就是你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你要有这个洞察，然后你要去通过小规模的实验来验证这个洞察是否正确。然后你的客服也简单了，你每次你想让别人多买的时候，或者让别人去他纠结买什么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给他配场景， 因为你发现买你东西的人就这几类人，记住这种场景，你帮他想一步，你把这个饭这个勺子喂到嘴边，他只需要抿一口就好了，他就非常好下单。下单多容易啊，这个点击购买，扫一下就微信支付，然后点确定输密码，完事儿，三个动作，你让他想半天，可能他动作就多了，他就纠结。你为了快点卖，对吧？你有很多方式，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你对消费者的一个洞察和小规模的一个实验，这个非常实战啊，朋友们。这个其实我说了为什么要发朋友圈，怎么发朋友圈，还有就是朋友圈发了之后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他说就是如果你想判断这个是否是个商机，这是个非常好的典型的东西。如果你发现没有人买，或者买的人呢这个场景特别不典型，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很难被复制，它复制性不高。那么你在推广的时候呢，你可以再试几次啊，再试几次，怕你那个不够嘛，或者你再比如说让你爸妈，哎，我经常让我爸妈来试，因为他们代表着什么呢，三四线城市的绝大多数人，那么我就可以快速的把一线城市的老板、白领、学生阶层和三四线城市的父母这一辈的和这些做生意的阶层小老板都验证，对，我快速的验证了整个的场景哪个是匹配度高的。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很全面的了解这个市场是怎么样的。我会让我妈也去问一问，我会让我妈，我经常问我妈这个问题，就是她为什么买，她为什么不买。我跟大家说的是功夫就在这里，首先没有任何人教我这个东西，就功夫在什么呢，在于你希望把一件事情榨出三倍的价值，就是你同样干一件事情，你在发掘这件，反正你都是干，对吧，你发掘这个东西的背后是什么，就比多人多想好几步。而且当你多想好几步的时候，你了解这个事件全貌，你就更敢去下注或者撤退。我撤退往往很果断，我下注也很果断，我的信心值比别人要高，我的果断值比别人高，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充分理解的认知度比你高。
你是量化过的下注和撤退。
对，我有标准，
不能拍脑门啊，你不能说啊我感觉，
我觉得感觉容易错。
嗯，
当然了，时间长了你肯定会有一些商业的直觉。
我觉得你一直在寻找可复制性，你知道吗，很多人做生意或者很多人去判断或者是很多人去理解商业思维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它是一个点，然后又跳第二个点，然后跳第三个点，点与点之间没有连贯性，以及它并不会找点的纵深。
这个事儿我可以延伸一下，其实呢你挣100万是因为你把10万做成了，你是把10万的这个事儿打透了，然后你呢复制10个就 OK 了。然后什么时候再过渡到下一个机会或者是下一个增长点呢，是你从100万赚200万的时候，不是100万直接跳到1000万的。当你从100万跨到200万的时候，那个100万的增量肯定是你找到了第二曲线，然后你把这个100万再去复制10个，你就挣了1000万了。以此为，如果你把1000万赚到2000万的时候，也是找到了第三个增长曲线，然后呢到1亿的时候，是因为你把这个增长第三个增长曲线复制了10倍。
嗯，
因为你第一个增长曲线你去复制，你是很难到达1亿的，你10万到1亿怎么复制呢？它是加法的关系，理解吗？它不是乘法的关系。为什么我说有的人赚格局或者说眼界小的人呢能赚小钱，就是他能做到把10万的这个事儿复制10个甚至50个，但是他很难找到一个100万的事儿。其实如果你认知够高，眼界够高，你的格局够高的话，你能找到那个100万的事儿。
嗯，
然后你复制10个就行，他要复制50个，可能跟你赚的钱是、
嗯、
所以这个就是，这我觉得也算是财富的密码了。很多人觉得说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我就以那个，我跟大家说啊，钱不是一步一个脚印赚的，尤其是大钱不可能啊，我这个必须很残酷的告诉大家，很多人告诉你脚踏实地，但你不要，我们当然做事要脚踏实地，但是通俗的那种脚踏实地呢，我们大理解的脚踏实地呢其实是跟赚大钱没关系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如果你的工资是2万块钱一个月，就好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你每天做的工资挣的工资不就是2万加2万加2万加2万，或者3万2万跳到3万3万加3万加3万，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你在一个低曲线里在活动。
嗯，
你没有增长的第二曲线，而你增长到第二曲线一定是因为你发现了什么，你干了什么，然后呢让你从2万一个月变成20万一个月，而这个打工是很难实现的。换句话说，你在一个公司里，你从2万升到20万一个月的薪水，你想想你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啊！很多公司连老板可能都没有20万一个月的收入， 所以就是某种程度来讲，你理解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你会发现，哦，原来赚钱的秘诀在这儿，或者说原来钱是这么积累的，它不是那种加法的关系。所以我说，为什么所谓的咱们说那种一步一个脚印，为什么赚不到钱？一步一个脚印，你永远是两万两万加两万两万。而那种发现大机会，或者说是那种某个出人意料的举动，跳出某个曲线，你才有机会赚大钱。
对于金钱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钱对你来说是什么？
钱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在我这个阶段啊，可能花钱的地方确实不多，因为第一我年纪不是特别大，就是没有什么社会压力。但是其实慢慢的就是慢慢随着年龄大了，就是你得置办点东西啊，这个就是你该有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是子弹啊，这是你的资本，是你的能够支配的一种未来可能成为成本的东西。就是我身边人都知道我怎么起家的，我不至于去装，用这些所谓的外在特别多的东西来彰显自己，其实有时候适得其反，没什么必要。对，但是你就像很多富二代嘛，就是富二代觉得在一定的消费的能力下去彰显自己，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特别特别过的话，我觉得就有点不太自信了。你的内在或者你的整个的人的状态不足以支撑起你的台面了，不足以支撑你这个人了，所以你才会去拿那些东西来彰显。所以我觉得钱在我这个年龄段就是一种可以支配的资本吧，也可以是投资的，也可以是拿来交朋友的，也可能是用来某一天保你一命的，都有可能啊。所以呢，就是还是得留点家底儿吧，因为我觉得钱不好赚，说实话我觉得钱不好赚啊，就今天钱尤其难赚。
你甚至都觉得这两年的钱比前两年难赚了。你
没有，我一直觉得赚钱都挺难赚的。我自己做项目，我建议大家还是多看几本书。创业呢，现在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已经不是一个就是靠运气的一个东西了，它确实已经有很多方法论了。就中国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有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有很多中国本土化的成功经验啊，有很多所谓的企业家了。比如说有几本书啊，比如说《创业的36条军规》，这是孙陶然写的，是吧？包括呢，比如说《精益创业》。啊，从零到一这种东西啊，包括你去多看一些人物传记。就首先你要有一个创业早期，比如说《36条军规》那本书，我经常给大家推荐啊，这不算给他带货吧？就是我感觉
马上挂小黄车，
对，赶快挂。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个工具书来看，就是你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在里面去找，然后你照着这个做呢，你基本不会吃大亏。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你不要犯低级错误，尽量不要犯
低
级
错
误。比如我之前那个留学生 APP， 就是你根本就有几个，就是有几个点没解决，它会死。比如说我的天花板太低，成本又拉得很高，我完全公司没有那么多现金流来支撑，然后这个起点就错了。就是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理解了之后，你根本连开始都不会开始，就你连做都不会做，
就不赚钱的生意别做。
不是不赚钱，就这个事儿会死的。就是从香港出发做这个事本身就有问题。香港的人太少，他的这个人的这个太少，那就是你没有那个基数做我们当时那个 APP， 就是你得了解背后原理是什么，就这个为什么要这样，然后这些创业的人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当然书里会写了，然后呢写一部分你自己看，还有一部分是书里没写的，你自己得悟。我跟大家交流过读书这个事儿，这只仅仅是我自己的习惯啊，我读书不是很快。就是我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一页的书啊里边的内容我要想两天，这是我读书的习惯。我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我有的时候这一页纸的书的很短的文字，我可能要想好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而且这一页纸我可能要反复看几次，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间点看好几次。因为其实书里的东西我觉得都是精华，就是有的时候他那个精华呢，很多人他有的时候你只有读到它的90%的东西内涵，这些东西这句话才有价值。我觉得书不在数量，当然有些东西能拓展你的生命的广度的一些东西啊，丰富你知识面的东西你可以多读，但是有一些东西尤其是很经典的
书，工具书肯定不在数量。
是是是，而我觉得工具书很关键。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当时上高中有一个上上一届的学姐，她是我们省的文科状元，是我们高中的，他比第二名高了20分啊，全省很夸张。但你知道吗，他家巨穷无比，巨穷。他高考之前备考 是打了一个像蜡烛一样的灯这种东西在楼道里备的，他是那种条件很差很差的，然后你知道他都没有钱买练习册，他就学校会发一些练习册嘛，或者是那种教科书的东西，他就只有这几本书读，他只有这几本书读，就我们可以天天刷题，他都没有钱去买那个就是刷题的那些东西。我们那时候还流行什么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他好像就那一本吧，我记得就是那个是我们发的，其他的都没有了。就是他能够把一本书读透读精，然后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能领先第二名，领先那么多，太厉害了。然后那个我觉得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书真的再多吗？然后我们掌握的知识真的有那么多吗？其实我觉得人生的原则可能十条够了，十条如果你都能做到贯彻落实好，你这个人一辈子都会过得很好，很明白，很成功啊，不用很多的知识。然后
我是觉得从你读到到你做到非常非常难。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今年有一次出差的时候在飞机上读心若菩提
啊，我喜欢那本书，那本书我读了很多遍，
就是，很笨拙你知道吗，大到至就是有些很厉害的创始人他是非常笨拙的，就如同你说的，他可能就十条原则，你会发现他没有那么聪明，他没有那么巧言令色，
对，
但是慢就是快，
对对对，是的是的。心若菩提这本书我也很推荐，就是我读传记是这样的，我很关心是谁写的这个传记，我很喜欢读传记啊。首先传记有的好处就是说别人经历过了他的痛苦你也看了，他的开心你也看了，然后你会觉得你过了一遍他的人生，你会觉得有的事儿没那么难，或者有的事儿没那么简单，而且他肯定会有很多人生的非常非常真实的经验给到你，然后呢你会更有信心说也许有一天我能成为他。他是很多方面的一些东西会让你在故事当中找到自己，或者说能够有很多的启发啊，而不是说只是给你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是读传记挺好的，我还挺喜欢看传记电影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反正我挺喜欢看华尔街之狼啊什么的，还有那个还有那个讲麦当劳那个哥们儿那故事的那个，
啊，那个很不错，那个
大创业家，
大创业家
啊，对，还有那个军火犯，各位看过吗？军火犯，还有那个就还有什么那个叫讲那个曼德拉的，反正我很愿意看传记电影。我就分享一个事儿，最后一个事儿吧，就是，
啊，
是正大集团的那个，好像是他们做零售的那个总裁吧，然后他说谢国民，就是正大集团的董事长，那句话让我说的特别感动，就是他就说这个谢国民带着他每天早上可能是凌晨四点，他们已经那么大的老板了，那么大的集团了，然后呢带着他这个总裁每天早上四点去跑生鲜，去看每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人那么大，然后怎么能做这么细小的事儿？然后他就总结，他说任何一个人把小事做好都不简单，那个对我启发非常大，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企业家，我们应该向这个方向看齐，我们应该这么做，实际上我们事实上我们很多的事情都应该这么做，对吧？人之所以那我们会觉得他很伟大了，对吧？但是他就是把小事做得很好，这个是对我启发非常非常的大，我也希望成为那样的人啊，所以我想做得好一点。